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兔子。
今天热闹了，不仅有兔子，还有一位，
我是得物的主播靠谱三叔。
对，靠谱三叔，其实如果有人听我《小试牛刀》的节目，应该听到过他上我的节目。
哎，对，
是聊什么来着？
平时就可能聊的穿搭之类的比较多一些，
包括选鞋之类的啊。
对对对，
靠谱三叔呢是我的得物账号的运营。也是我的好兄弟。然后我的得物账号，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还有个40多万粉丝在上面，
50万左右。
对，因为我是第一批入驻得物的，当时那个得物的创始人嘛，也就创始团队吧，应该这么讲。他说，刀哥你要不要加入得物？我说为什么要加得物呢？这个都是卖鞋的。他说，哦，你理解错了。他说得物，我就说一个理由，你肯定想进。他说你想不想获得将来00后的粉丝？大学生的粉丝，
确实年轻的社群啊。
然后他给我讲了其他的一些汽车媒体同行，他说楚小敏也进来了，然后还有那个谁，反正说了几个人嘛。我说那赶紧入驻呗。所以当时开账号，包括起初的账号运营，其实都是他们官方帮我去操作的，就是抓取我的内容。然后有段时间我也是想稍微用心去做一做，但我实在不知道发什么，因为我对潮流的搭配啊、鞋啊这块完全不懂。
其实汽车这块板块也逐渐在崛起，因为最早进驻得物的这帮年轻人们也逐渐开始走向社会了嘛，所以对汽车关注的也会多一些。
不用那么官方，不用那么官方，你搞得像今天是得物过来进行宣传一样的。
好嘞，
还好不是喜马拉雅的竞争品牌啊。
是
是的，
对的对的，挺好的。像我买鞋什么的，我都会咨询靠谱三叔，然后包括我的一些潮流方面的一些搭配啊。最近哪个鞋更流行，哪种穿着，就是我的视频他也会跟我讲说，刀哥你最近视频穿的，你点评一下吧。
啊，就是不是之前跟你有说过这事吗？就是穿的年轻一点吧。
我还不够年轻吗穿的？
你
想想我
确实不够年轻。
还不够年轻啊。
嗯，
那怎么穿才能更年轻呢？
一般来讲你就看大学生怎么穿，跟着大学生穿。
那不行，
我穿个帽衫加个牛仔裤不够年轻吗？还是过动的，我的妈。
帽衫分品牌，
dog town 的还不够潮啊，
那只是一个小的地方性的潮流品牌
啊，
咱们得全身三叉 L 起步。
好，行行行，那这样的回头我们细聊吧，潮流这一块。今天主要聊的是 GT 秀，然后为什么请三叔来呢？因为三叔是代表我的得物的账号，也是代表他作为一个得物创作者，然后去参加这次活动，对吧？
对，
没错。
所以三叔呢去看了一圈回来，他有一些需要跟我们去分享的。那么为什么兔子需要来一起聊呢？首先兔子是我的捧哏御用，是吧？然后其次呢，兔子其实对于改装这一块应该是我们团队里面最专业最了解的。
这过誉了
啊。等会儿你就秀一下嘛，就这块你等会儿跟这个人也很熟，跟那个人也很熟，对吧？ GT 秀的这个什么创办人又是什么主办方，这个那个的。那我现在先抛一个话题出来，大家先聊一聊。
嗯，
就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城市就唯独苏州啊会被选为办 GT 秀，而且办了这么多年，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是
啊，兔子，要不你先说说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政策扶持的原因吧，这个还得你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看你这个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三叔呢？三叔，你去苏州，你感觉这个怎么样？就这种氛围？
我个人觉得苏州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
嗯，
而且呢。虽然说不能算是超一线城市，但是其实啊，给我的感觉就真的是属于比较国际化了。
比较国际化的是吧？
嗯，
的确是。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都是江苏人啊，我们三个对吧？
这
都南京人啊，
江苏人不讲自己是江苏人。
对对对，
我们身份证上面都没有江苏两个字是吧？
对对对，
就是南京市啊，然后
是的，
的确是的。其实不仅仅是南京，其他的城市是一样的，没有江苏开头的。
对，
就是叫江苏十三太保嘛。就是江苏这个各个城市很差别很大。听起来好像都是一样的。苏州是一个以外资为主的，
没错，
经济很厉害，但是以外资为主的一个城市。
是。
那么有人讲外资为主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国际化。
嗯。
啊，就经济各方面确实那个 GDP 也是江苏排名第一的嘛，对吧？
嗯。
但是前提是要把什么昆山啊，要把这个
都加进去
啊，要把它全部加进来才行啊。
对对对。
你光苏州市区那不可以啊。
是。
但是昆山人不说自己是苏州人，
对
吧？
对。
然后这个。太仓人也不说自己是苏州人，
张家港也不说，
常熟人也不说，
啊，对，
都不说。
对，
但是你算 GDP 肯定要算在一起。
嗯，
所以苏州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它是以外资为主的，政策很开放，视野很国际化。但
是
江苏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比方说像泰州，像这个叫，比方说这个江阴啊，对，淮安、盐城，
嗯，
这些地方，其实他们是什么呢？它是以本地的，以前是乡办企业。它是以本地就是当地的这个扶持，一路从一个小的工厂，然后一点一点做起来，最后做到上市的。
对，
所以像他这种企业就可能没有像苏州那么国际化，但是呢，它忠诚度很高。
嗯，
他办不走， 它这种经济只要一旦是成型了，它这个经济会持续的给当地去进行输出，
是，
所以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除了南京以外就是吧，其他都是吧，我们是二级财政，就是南京的财政是往上交的，
对，
直接跳过往上交的，然后其他城市是交给啊省里面的，这不能多说，不能大家都懂了。所以苏州是一个真的是很有标志性的一个城市，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苏州这个就像你刚刚讲的超一线是吧，
对，
但它不是一线，所以它不像上海，就像有人讲为什么不在上海办，它不像上海的就是那么显眼。因为你想改装车展这种东西啊，你说是一个大型的国际化的展会也可以，对吧，规模确实也不小，
对，
但是你说这个到底对吧，正规不正规，或者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敏感，
对不对？
这个我要插一句嘴、啊
哎、你插一句嘴、啊、
上海之前其实也有改装车展叫做 CAS，
然后后来呢，
后来这个我总觉得是主办方的问题、
主办方怎么了，
主办方这个越办越差。
嗯，
我之前最后一次去 CAS 好像我没记错应该是2017年、那个时候我还没孩子嘛，那时候、然后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的，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时候的 CAS 就已经不如往日了、不复当年的盛况了，包括去参展的车辆啊品牌商啊这些、那些的都可以说是怎么说，以前是遥遥领先，但是后来就一落千丈了。
是主办方的问题吗？还是当地的政策各方面给的不是很到位？
感觉应该是主办方的问题，就在招商引资这一块和品牌的合作这一块好像确实怎么说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给力了。
不，你想上海还有个问题，上海限牌
啊，
你想那么多的改装车，你说开到上海去，你进上海城都进不了，你沪 C 就进不了是吧？
是
是不是、而且江苏还有个很特别的，你比方说像昆山、昆山其实江苏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嘛，
对，
全国 GDP 除了广东就是江苏了嘛，
是，
所以你像当地的话它有一些就是地方自主权比较大
啊。
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当时很有名的昆山的那个龙哥被
是
龙哥的那个事情就正当防卫嘛，这个一般的地方他不敢说这种反杀，最后说判正当防卫，你说其他的城市哪个城市敢这么判、
这个一切以法律为标准，
以法律为准绳、
对
、但是昆山对吧，我觉得对吧，这个苏州就非常的这个大家都明白对吧，就很开明对吧，
法治很健全，
很厉害，所以说它是非常国际化的。就我们几个南京人夸苏州我总觉得怪怪的，
不奇怪嘛，我们
毕竟也都是江苏，都是江苏。
对，我们南京，最后我们少一句南京啊，反正闲聊、南京其实有人讲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啊？有一个哥们儿当时给了我一个总结，很到位。
哦，你说说。
他说南京其实当时是一直以不是省会的城市这种标准建设的。
嗯，怎么说？
它是以首都的标准建设的。
哎呦我去，
这个
其实说的也没错、毕竟也是属于比较有文化底蕴的这个城市。
是的，咱们自己也好歹得夸夸自己啊，是吧？所以南京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改装车展在南京，对吧？像兔子的车都不敢开到市区，对吧？
火，动不动1087，
1087啊！一会儿我们再聊1087。
对。
然后呢，这个大的环境其实还有几点，现在都觉得对于可能就是讲改装，有一点好的趋势。那么首先去年10月份国务院发布的促进消费的文件当中明确将改装产业纳入其中，
是
有的人就觉得说这好像春天要来了，
哎，早呢
兔子你这啊
文化崛起
想清楚了再回答啊，这个别到时候好被封了。然后还有就是今年两会期间这个也是上了热搜的，就是那个李书福，
对
啊，李书福还有长城汽车副董事长总裁王凤英，王凤英当时啊，不对啊，王凤英怎么还能叫长城呢？这个资料肯定有误了。王凤英应该是小鹏啦，
对、
怎么这资料？你看这个 title 写的，这哪边这个新闻媒体写的？
是的，
兔子你复制过来，你这不改一下吗？
我不是车圈的，我都知道。
少写了一个钱，
对吧？就小鹏啊，王凤英啊，王总，
前长城汽车副董事长。
对的。然后他是就这个关于发展汽车改装市场提出了相关建议。
对，
其实长城提这个建议，我完全能理解，包括吉利。因为长城现在就是做那个前端改装的嘛，
对，你看长城有坦克
炮，
对，然后吉利有领克，
对
对，还有吉星
啊，对，极客都是做前厂改装的嘛，就出厂之前就改好的，
对，
所以他们提这些建议我觉得也都能理解，
合理。
然后现在包括 4S 店其实也有一些这种轻改装，
哎，对，
外观啊，包括配饰啊，这些轮圈啊这些，但是 4S 店改避震改什么这个刷 ECU 好像还是比较少的，
技术可能还是欠缺点，
这个我得说到两句了。
也有
目前 4S 店其实也有这个程序的服务
啊，比方说
凯迪拉克的 CT4 当时官方推出了 V1 V2 套件，那其实里面就包含了路透的程序，然后还有沃尔沃，那沃尔沃的 4S 店当时也是有那个北极星的程序，能够给到对 Polestar 给 S60 那些车主去做，
对
对，
反正据我了解林肯也有，然后奥迪也有， 奥迪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奥迪如果刷一阶的话，虽然马力提升不是很强，但是其实我当年在职的时候就听说官方一直想推，就是 A4 A6 都可以
改。对，他那时候用的是 MTM 的套件。
对的。
然后这个我想再多说到两句，可
以，你想说多少都可以。
好的好的，就是 4S 店目前来说啊，大部分他所谓的改装其实都是不太合法的。
啊？
对。
他给你质保不就行了吗？
没有用，
要的不就是个延保吗？
不不，质保没有用。
嗯，
关键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写在这个车辆信息里面。
哦，没在参数里。嗯、
对，他
不是出厂前吗？
不是不是，他是出厂后。我举个例子，你
就
知道了。
对，
他
就是属于后厂后市场嘛。
嗯，
他不属于前端市场嘛。
是的，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丰田的八六、
嗯，
当时就老的啊，不是新的、
嗯，
当时不是推出了那个官改套件嘛、
嗯，
以及新的 BRZ 其实也是有那个官改套件的、
嗯，
但是这些官改套件，哦，对了，还有一台车伊兰特 N，
嗯，
它也是有官改套件，这些套件都是在你买了车上了牌以后、
哦、
再去 4S 店进行一个安装，
嗯，
那这个相对而言，其实这个。我们说是有一些这法律风险在里面的、
啊、就说白了不合法呗
啊，对，
嗯，好，
是的、
哎、那三老师我有一个稍微外行一点的想法，
嗯，
像奔驰的巴博斯这种它能做到一车一改，当然可能成本比较高啊，
嗯
嗯，
其他的品牌有没有哪个品牌说有这个方向的思路做到能做到比如说一个车我给你对应一个参数或者一个证这样做到合法呢？
有很多啊，
对啊，
沃尔沃也有御用改装，保时捷其实也有，上期我们也聊到过，
对，泰卡特那些，
对，但是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比方说巴博斯他自己有体验店，
嗯，
他的车型必须要通过他的这个厂家改，改完之后拿到了身份证，
是，
对对对，
你这个就合法了，
对，
你如果没拿到身份证的话，那你就需要在法规的范围之内，
嗯，
什么轮圈的大小啊，包围的大小啊，这些他全都有要求的，
就正常报备就行，
那对的，你要正常报备，
嗯，有些也报备不了，
对，你不合法肯定报不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特别是排气，对吧？
嗯、
这个。是就是兔子你有发言权，排气这个基本上一装你就基本上离罚单不远了，
对，哪怕你换个尾喉都不行，
对的，就是这样，你加个套筒都不行，是吧？
嗯，对、
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 4S 店有改装服务，厂家有原厂的改装啊，出厂就有，那么所以现在感觉好像说这个政策是有一些松绑了，对吧？然后预期的这个汽车改装市场感觉很大，
嗯，
然后就很多的商家就闻风而动，觉得说哇，这个地方还是能挣钱的
啊，挣个屁
啊，怎么了？你有什么要说的？怎么了？
我要挣钱，我还来你这儿
啊？兔子原来就是开改装厂的，是吧、
啊？
也许这个春风马上就吹过来了。
那我这走早了，
对吧？那你兔子又想离开我这儿？
不，
开改装店了，
再创业？
别，
没事，我投点钱嘛，咱们再开一个呗。
然后再弄个自媒体。
其实兔子，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你点醒我了，
嗯、
我们应该开一个。
对。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改一些，就是比方说。什么易爆之类的是吧？
火
了，我们把它踩爆缸，完了之后咱们也火了，然后我们就去接这些广告，
流量就来了。
对啊，就是改装厂不挣钱，但接广告挣钱，对不对？
你以后改名叫七七哥
啊，没关系，因为最近有一家正在跟我谈呢嘛，然后后面可能也在要谈这个车辆改装这一块。
哎呀，我这听出来这升职加薪指日可待了。
对的，我觉得这是个好方式。来，继续我们往下聊啊。
好嘞
，GT 秀其实这次规模还可以啊。按照官方给的数据是4000多辆改装车，1000多家的知名品牌，展区超过了10万平米。
对，
哇，这规模其实从一个，咱也不说改装车展吧，就按照零配件的这个展览也算是挺大的规模了、啊。
是的，
虽然说跟这种什么北京、上海的车展比，那肯定是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了，是吧？
嗯。
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你如果把它定义成地方性的展览，人家苏州那边肯定是不服气的。为什么？因为人家当地的这个，你看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苏州市贸易什么促进委员会会长，你看人家领导就说了，说 GT 秀是全国第一、全球第四的改装车展，然后在苏州这个城市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
嗯，
然后还专门设置了展映苏州的展台，
对、嗯、
啊，苏州美食、园林文化，然后这些说为展会赋能，然后为苏州带来一波消费的引流，对吧？所以
这其实就是这两年开始搞的，最开始 GT 秀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现在要展示苏州的这个形象了嘛，
加了文化进去，
加了一些文化，然后包括那个什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的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叫董红星啊，董领导他也说了，说这个是 GT 秀能代表中国汽车文化和汽车后市场个性化消费发展趋势的平台，
嗯
啊，不管是质量上、数量上啊，这个包括全国范围的精准的专业买家的邀请程度上，
嗯
啊，都非常强烈的体现出这个行业最纯粹、最强大的生命力。啊，是中国汽车改装文化融入大众社会文明消费的里程碑。
先把108星取消了。
这个帽子得戴得非常大啊！
是的，
兔子，可能我知道你想讲什么话，
嗯，
叫做 卖改装件合法，
对。
然后呢，维修厂装改装件也合法
啊？不，这个不合法
啊，装改装件不合法，
它经营合法，
开修理厂合法
啊，是。
哎，卖改装件合法，
哎，
可是装上去这就不合法，
哎，不装上去，
装上去它也合法，就是不给你上路，
对，
上路就不合法，
是的，
对的。咱们这期开始在这个什么边缘疯狂的试探了啊，所以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这没事，到大不了无非不就是为和谐掉嘛，
嗯，
但音频还好，咱播客说完就聊，这个文字版本你稍微后期啊。改一改啊，改一改，
嗯，
不能把这些内容加进去。
那是一定。
对的，就是说明这个 GT 秀其实作为规模上来讲还是可以的。
嗯，
好，我们接下来讲讲就是 GT 秀这次到底能看什么，啊。
哎，这也是重点。
那么这次是一共两层是吧？
嗯，
一层跟三层。
对，
嗯，那么一层当时讲是有叫国际品牌馆，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汽车服务馆、综合品牌馆，
嗯，
然后三层还会有一些什么这个车辆有神车展览，还重量级嘉宾，然后包括有越野文化展。然后我们想听听这次去的这个三叔什么感觉，
嗯，
这么多的馆哪个好玩？
说实话我在那边，
嗯，
首先呢我在进门的时候就排队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人真的是超级多，我本来以为不会这么多人的，
嗯，
我排队进去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限流阶段，
嗯，
进到里边之后是人挤人，我花了四个小时逛了两个馆，也就只逛了那么一层，而且心心念念的吴彦祖男神，
啊，
我都没见到。
你知道几点在哪个展台吗？
我不太知道，其实我是有知道的，但是我进不去，
人太多了。
对，人太多了。
不是你没有买那个 VIP 票吗？
没有，虽然说是官方邀请过去的，但是
走的普通的观众。
哎，对对对，
路线是吧？
对对对。
哎呦，那这个是有点，四个小时逛两个展，什么意思？
就
是
就逛两个，
就走不动是吧？
两个馆，对对对对对，
就完全走不动。
走不动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太多看点了。
嗯，怎么个看点？
第一呢，车多。
嗯。
第二呢，这个美女多。
嗯，
啊，关键是后者。
哎，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这一次也是带着任务去的，
啊，
要拍一些，比如说，视频呐，
啊，
或者说是，
啊，
一些车子的这个自己感兴趣的车型的改装的地方，
啊，
感兴趣的展台，
嗯，
啊，比较感兴趣，所以说特地去找了一下。
哎，
嗯，
你上次回来跟我讲说，
嗯，
说什么有点不爽啥的，就是拍摄的过程中被那个什么抖音达人清场。
哇，这个真的是
讲什么情况？
首先呢，我们这个事儿会不会
可以说，
啊，
可以说，不用怕得罪，算我的。
好嘞。
嗯，
首先呢我们是特地跑到这个德务的展台去的嘛，
嗯嗯，
德务展台去，我们也是属于德务的达人，
德务达人，
嗯，
德务达人。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首先我们是有这个拍摄体验的过程，
嗯
啊，这个是毋庸置疑。但是呢其实到了像一些咖位确实比较大的，像溜溜哥啊，
嗯，
或者说裤裆老爷他们来了之后呢，
嗯，
需要他们上台的时候需要把得物的达人们全部清场。
嚯，你说我就不走，我就躺地上，我不走。
给他们体验全部的环节
啊，
全流程要体验过来。然后呢，大概清场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回头我们再接着上去去打卡之类的这种情况。
哦，
然后你们打卡就不清了是吧？
对对对，
一窝蜂的，反正就是
其实也还好，也还好，
嗯，
就是比如说像拍照之类的这些地方，还是会给我们清的比较好。
不是，那人家就是咖位大呀，人家就代表改装圈的文化呀，人家就是头部啊，你清不也很正常吗？
但是你说到底这个事儿，得物的展台，你真的是改装车吗？对吧？可能还是以得物的达人打卡，或者说是这个为主吧。
就你觉得得物有点过于青睐了这些，
哎，
啊抖音达人了，是吧？
我觉得有那么点儿。这个得物的官方大大，这个不要介意。
哎呀，这个其实也有的时候看关系的。但是首先，这个咖位肯定是排第一位的，
哎，
对
对 对， 对
吧？你确实是一个能给自带流量的。你想他这些为什么给他清？是他能从其他平台给得物带流量的。
哎，对，
对不对？那自己人嘛，
对对，
就稍微往后稍稍来。
哎，对，这个所以说都能理解。
第一点，第二一点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跟当事人，就是当事方的主管关系很好，
嗯，
其实也都可以清场的。
是，
你像我之前去某品牌不一样嘛？第一年进不去，第二年跟他们那个老大关系处好了，人家主动跟我讲，三刀老师什么时候过来啊？
嗯，
我给你安排拍摄，我给你清场。这清场有的时候也蛮尴尬的，清完之后一群人围在外面，你在里面拍摄的时候，你在讲解这个车辆或者讲解拍摄的过程中，你不能老是卡壳啊。
哎，这倒是，
对不对？你要万一你还拿个台词在手上看，然后讲两句顿一下，好丢人的。
但是你说到底拍出来的成片效果好，
那你关键别人旁边也在拍第三视角啊，
是是是，
有人可能会把你那个读台词啊，然后结结巴巴的那个样子给拍下来
啊，是是。
所以我们一般去车展拍摄都会去以那种 vlog 的形式，把一些基本参数记下来，就不去讲太详细的，讲一些偏现场的叫看图说话啊，看到啥说啥，基本都是这样。我看过他们现场拍，
嗯。
那既然刚刚说到这个车圈网红，对吧？
嗯，
是。
那咱们也讲一讲这次的看点啊，这次其实，网红是一方面，明星也是一方面，
没错。
明星，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吴彦祖是吧？
对，
还有一个那个土屋圭市也算明星吧？
对对对，
啊，土屋圭市也来了，吴彦祖好像来了好几届了。
嗯，是
他主要也是属于圈内比较有名气的嘛？
对，我们等会儿展开来聊一聊。然后刚刚就反复你们二位都提到了一个人叫溜溜哥，要不咱把溜溜哥展开来聊聊？
合
适吗？
主要这个抖音网红这一次确实多啊，溜溜哥，包括他团队里面的成员，有个胖胖的那个男的，
叫就以前跟韩景峰的那个，
我还真不太清楚。
对，就以前跟景峰是做那个视频拍摄的嘛。
对，反正也是新进的一个网红，
叫什么车神来着，我都忘了。
对，然后还有西蒙的那个神奇车库，
对，
玩车撒撒挺哥，小眼睛，小眼睛这一次是以那个展车的车主身份去参展的，他不是做了一台那个保罗沃克同款的 GTR R32 嘛，然后因为是保罗克他哥也到现场来了嘛，
对
对，然后正好一起弄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还跟那个小胖网红哈哈，这个发生了一些可能不太愉快的东西。
哎，展开来讲讲，我就喜欢
听，
展开讲讲怎么不愉快了。
哎，这个他都发视频了，你没看吗？
没看，我们不关心这些
啊，
我想听别人八卦。
小眼睛是展车的车主，
对，
结果那个网红啊，为了拍他这台车以及保罗沃克他哥，直接把小眼睛给推到一边去了。
啊，然后呢？
然后这就觉得很不尊重。然后我是车主，我是参展的人，对吧？我展车的车主，那我都没有设置那个，就小眼睛都没有设置那个叫什么隔离带，就让大家一起围着过去看，甚至能摸。
嗯，
那这时候你作为一个网红，你竟然说一点都不尊重我，
嗯，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推到边上去，为了自己拍摄，
会不会他根本就不认识他？
对，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一个100多万粉丝，但小眼睛就十几万嘛。
啊，懂了，100多万粉丝的感觉自己大 V 了，然后把那个小网红推旁边，是吧？哎，让一让，让一让，让我来拍，
甚至都不认识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车主，
不知道他是车主，
对，有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有点意思了，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能够八卦的点啊？
八卦的就没了，
好好好，
就其他什么牛头人车队也去了，
对，
然后 AMCC 的会长。
啊，李昂是跟那个吴彦祖同台，还讲了几句话。
对，
这个牌面相当可以了。
对对对，没错。
然后李二狗是吧？
嗯，反正基本上大家能看到的和玩车相关的都去了，包括白冰不是也去了吗？
啊，对对，
拍那个柯尼塞克，对吧？
对，
基本上车圈跟玩车有沾边的都到那边去了。
我们都没去。
我们不玩车，
我们派了代表嘛，派了三叔去了，
对
吧？
是的，
对哦。然后这个很多网友就是想了解了解是溜溜哥啥情况啥背景，
没错。
然后这次溜溜哥在现场还唱了一个摇滚是吧？
哎，对，
唱了一首还是唱了两首歌？
反正唱歌了。
网上有一个片段，比亚迪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车，就反正有那么一句话，我觉得蛮牛逼的。很多人当然也觉得说这溜溜哥唱的还行啊。我跟大家八卦几件事情啊。其实溜溜哥他正儿八经是玩音乐科班出身的。
对。
溜溜哥是天津音乐学院，
溜溜哥不讲相声的吗？
溜溜哥正儿八经的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人家认证都是抖音音乐人，
抖音音乐人，他你到现在看他的认证是音乐人，
对，
人家是学美声的，
嗯，
所以人家发音，人家唱歌都是在调上的，确实有
名。
对，然后我们圈内其实还有一个人，只不过那个人号被封了
啊，
那哥们儿也玩音乐的，而且唱的也挺好，还发了好几首单曲呢，
是
蔡老板，
对，
哎，你看一讲你就知道了，
蔡老板，我是觉得吧，每次看蔡老板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穿的打扮的真的是不是一般的潮，
很潮是吧？
对对对，
各种 LV，
关键他有底子，对吧？开着法拉利啊，他有底子的。
是的，是的。
然后自己家里面还有自己的录音棚啊，一个人我非常羡慕的。我看他的音箱啊，马歇尔的，看他的那个吉他，我都觉得好吧，我太羡慕了。然后蔡老板玩摇滚，哎，没事还写写歌，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啊。
是。
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溜溜哥，溜溜哥其实长得特别像约翰列侬，
哎，有点这感觉，
越长越像，我感觉早年还不太像。现在是真的，特别是戴个那个圆圆的小眼镜啊，走路那个腰弯弯的那种感觉，是越长越像。
对，
然后大家其实你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包括 QQ 音乐，你都可以搜他两首歌，一个叫《微光》，是跟人合在一起唱的，
没错。
还有一首歌叫《我的姑娘》，是他自己一个人唱的，据说是原创。
对，
《我的姑娘》，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89年出生，比我还大概小个4-5岁吧。然后这哥们儿其实姓刘嘛，就是溜溜哥，只是他自己的名字。早年在斗鱼，咱们俩还有过一面之缘。
哦。
因为最早我在斗鱼是跟远洋君一起做户外直播的嘛，
嗯，
所以当年我们也是斗鱼最早的一批开始接汽车商业的，
是。
然后溜溜哥还有包括蔡老板，其实也是最早玩斗鱼的，包括那个大仙，大仙的汽车讲堂的大仙，
嗯，
我们几个当时都是斗鱼的板块里面比较活跃的。但是溜溜哥呢，就是他因为讲的都是汽车文化、汽车改装，所以他粉丝量少嘛，
嗯，
大家都不爱听，也听不懂。
对。
但是我们呢，动不动就是参加新车发布会，所以内容相对来讲就更有吸引力一些。
没错。
而且远洋本身就是户外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一的网红嘛，
嗯，
所以我们就拼命的接广告，拼命的去做商业，拼命的去做户外。所以溜溜哥当时反正，哎呀，当时没什么名气，还蛮落魄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因为广告这一块在斗鱼上面就被官方控制了嘛，
嗯，
就不让你去做了。然后后来我们就不做了，不做之后，溜溜哥他们当时就流量开始起来了。
是，
起来之后，溜溜哥又开始玩微博，就把他的那些直播的一些内容剪辑发到微博上，
切片，
有了一些流量。然后再后来又去了虎牙，在虎牙，因为是虎牙力推的嘛，因为你跳槽过去之后，总归会给你一些
扶持
。然后虎牙就火了一波，他真正大火就是因为去了懂车帝。
对，
然后正好是懂车帝第一波，就是懂玩车、懂买车、懂用车，
没错，
就是三波人群嘛，每一波里面必须要拉出一两个能够就是立标杆的，然后正好溜溜哥就是属于懂玩车这个分类里面，
嗯，
所以他成为标杆了嘛，那么一下子就溜溜哥就火了嘛，
是，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背景。很多人也想让我聊，其实溜溜哥跟我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就是原来在天津有一个玩车的还蛮漂亮的一个姑娘叫情侣，就是手风琴的情侣，她是一个奥迪 S8 的车主，
反向开大那个，
对，反向开大，但是她名字是叫情侣嘛，就是当时一开始是远洋工会准备，就其实已经签了她，
嗯，
就是作为这个玩车的女性的一个玩家，很有个人 IP 的嘛，
哦，
当时是她准备来南京，由我来带，
嗯，
然后后来呢，当时远洋军是想签溜溜哥，没签下来，然后后来说那不行，就把情侣丢给溜溜哥来带，
嗯，
他们俩都在天津嘛，
离得近嘛。
对，我们俩就稍微错过了，然后后来就给到溜溜哥。我跟溜溜哥其实就一面之缘，
哦，
就在当时宝马的一个活动的，就是 after party 上面，当时见过了。我说溜溜哥，我是三刀，好，你好，
啊，
就这样，好，你好，就这样，
对，
他就当做不认识一样，行吧，行吧，那你当不认识，咱也就这么不认识吧。他跟大伦啊，跟那个谁李三枝，然后几个哥们儿啊，韩景峰啊，在一起聊天吹牛逼，就人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很有个性。
对，我最早关注他就是因为
嗯，
天津话，
嗯，
确实讲的比较有趣，所以我刚才打趣儿说，我说溜溜哥不是说相声的吗？因为他的视频就给人感觉比较搞笑，可能他是一本正经的说的，但是还是比较能带动点情绪那种感觉，
挺有意思的。所以为什么要说他，就是因为 GT 秀的改装车展其实有点像他那个人秀的感觉，
是
哇，基本上你看所有的，你只要搜 GT 秀，反正基本上刷的内容里面都能带着他，
哎，改装的嘛，
对不对？在国内确实属于改装圈的这个
T 零级了，
对
，T 零级头牌了。那么我们除了讲他以外，我们再讲讲 GT 秀的创始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
没错。
那这个哥们儿，麻兔子要说了，我很熟啊。
这个
GT 秀的创始人叫吴中华，
没有那么熟，
嗯，吴中华老吴是吧？
嗯，
兔子讲讲你对他的印象。
非常的 old school 的一个人，我觉得。
非常 old school 是吧？
对。
这话怎么理解？
就是他是你在他身上能看到对车的这种比较纯粹的这种爱，这种感觉，是的，
啊，
嗯。很坚定的一个人，
把爱好做成事业的男人，
对，就本来是想喝牛奶的，最后养了一个这个，
认养一头牛了，
养了一个
养
殖
场，
哎，一个养殖场。但是呢，这个怎么说？我总觉得这个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不管是图名也好，图利也好，还是真的爱好也好，
嗯，
确实这一辈子也没啥遗憾了，
对，
对吧？提到 GT 秀，提到中国的这改装文化的这个产业，它确实也是。算是一号人物了啊，
关键不缺钱。
对，这哥们儿应该一开始就不差钱，跟大家讲讲吧，跟讲讲这哥们儿的背景吧。
对，分享一下。
吴中华处女座啊，就是为什么要提到处女座呢？就是这个性格是属于纠结且复杂的一个星座，而且做事情呢，处女座一般都比较的较真。
嗯，是。
尽善尽美。他呢，原来是就职于纸媒，
嗯
啊，就最早期的这种传统杂志啊、报纸这种纸媒，然后后来是去了爱卡。搜狐、易车，然后最后一站就是易车，离职之后开始创业的。
对，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就哥们儿是媒体人出身，
嗯，
对吧？是媒体人出身，在北京嘛。然后再讲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了，就是早年他是跟陈震一起在二环飙车的。
是的，
哦。
但是具体是不是当时新闻上的那个，是不是不应该不是他吧？
不是，不是，
肯定不是他吧？
嗯，
就当时是一起飙车的这个圈子，
对，
一起飙、一起玩、一起改装的这个圈子。
嗯，
所以他其实当时玩的这些，就是在二环飙车的那帮人，很多人要么进了赛道了，就是进赛道当车手了
啊，
哎，要么就是做自媒体去赚钱了，对吧？当网红了，
要不然进局子了。
也不至于，那这种小问题近几天也就出来了。
要么就创业当老板。
哎，然后吴中华就是选择创业当老板了。
对、
啊，然后呢，当时做了一个改装的论坛，叫改装联盟。
嗯，
改装联盟兔子应该很了解。
其实不太熟，因为比较早。他这个
那时候你还小是吧？
啊，是，
对，确实改联网啊，改联网、
嗯、
其实，改联网最早成立是2010年，
对，
然后2014年的时候改联网就开始推这个 app 了，
嗯，
其实都非常早了，2014年的话，你想10年前、
嗯，
十年前的手机 app， 我觉得有些人智能机可能都还没怎么开始，
对，
还开始用啊，
应该用了，2014年
啊，差不多、嗯，那个苹果的四代当时是哪一年出的？
四代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
2010年，
因为我2011年买的
4S 啊，那2014年应该是智能机已经普及了。
对，
当时这个改联网的 app 出来之后，用户已经是破了30万，还是蛮厉害的。
嗯、是的。
那么2017年开始，这个吴中华就带着团队，就是选定在苏州去办这个叫国际改装风尚秀，就是 GT 秀。
嗯、GT 秀。
所以 GT 秀当时应该算是从2017年到现在算几年了，已经是7、8年的历史了。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过就是小打小闹的，
嗯，
就 GT 秀的前身。
啊，你说说。
那个时候他们是在赛道的门口拉摊子，
啊，
然后拉个横幅，就包括支个 PT 板，
嗯，
然后就带一些改装品牌商过去，
嗯，
就做一些展位。
也是吴中华他们做的吗？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
啊，相当可以了，
对，已经很可以，
一开始摆地摊的嘛，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
正规军了，
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商场。
说实话，哎，一开始我们也比较震惊，因为我是2016年的时候进入的 FaceWares 嘛，
嗯，
那时候我们就整个改装圈子里面其实认的是什么，认的是 CAS。
那大家说一下，刚刚兔子提的 FaceWares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轮圈的
轮毂的公司，
轮毂工厂。
对，然后 FaceWares 那时候2016年是参加的 CAS，然后2017年突然就是我们这边接到通知说我们要去参加 GT 秀了，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点懵，说 GT 秀，然后一查
什么叫 GT 秀，
对，什么是 GT 秀
不知道，
对，然后一查，哦，改联网的，哦，叔，这个就知道了，
啊，一提改联网就知道了，
对。
说明在当时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
没错。
那么吴中华除了做了改联网 GT 秀，其实还包括做了改装车的 DM 杂志，
嗯，
啊，改装圈的 APP， 然后呢还有行车魅影的栏目，因为他本身就是媒体出身嘛，
啊，
然后还有改装学院全国的巡回活动，所以说这哥们儿应该讲就是创业14年嘛，到今天
是
差不多14年做的项目还挺多的，而且就是很专一，基本上都是在玩这个改装这一块，
是，
所以在圈内的名气就应该说还是非常大，
老炮，
非常老炮的，
嗯，真是老炮，
对，
权威了，
非常权威。然后这哥们儿是2003年，当时是自己改了一辆高尔，
嗯，
就更早了，2003年，这哥们儿80后嘛，应该是，
对，
40多岁，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80后，2003年玩高尔是什么概念？我记得我是哪一年？我是2006、2008，我是2008年进的奥迪
啊。
当时我们的市场部经理开的就是一辆高尔，两门的高尔。
对，
当时在我们公司，他已经算是相当属于财富半自由状态了。
巴西神车嘛，
对的，对的，高尔。然后他2003年就玩高尔，2003年我才上大二，我02届嘛，我才上大二，他就已经开高尔了，就说明家里面条件相当可以啊。
是。
然后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车呢，能拆都拆了。啊，能换的都换了，而且呢，从里到外就是拆了，只剩个壳子，内饰啊、动力各方面全都改了一遍，所以在北京的这个圈子里面也算是比较小有名气了啊。
是。
然后后来又改了一辆这个号称是全北京，甚至可能全中国第一台正规上牌的86。
哦，这个厉害了。
啊，第一辆86，然后还改了一个这个剪刀门。
嗯。
啊，改了一个剪刀门，然后他后来还创办了叫高招办，还有迈腾俱乐部。啊，说当时这两个也是名气比较大的，兔子有听过吗？
嗯，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那你不在北京混，可能
对
北京当地的应该都知道。
是，
然后后来慢慢就创业了。那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说，他的太太跟女儿在美国，
嗯，
然后呢，他平时就一个人在北京，
嗯，
然后美国那个大别墅，网上一搜也能搜到，
对，
那正儿八经的大别墅，我跟你说，
嗯，
就光车库就有好几个，
嗯，
所以叫什么？叫中国是事业，美国是生活，是吧？
对，
哇，这个状态绝对是啊，
嗯，
这个就咱不多说了啊，
反
正事业有成，
嗯，
家庭幸福，美国、中国两个家啊，
嗯。
然后现在他的重心就是放在一个就是在中国这边的这个改装的，可能就是以 GT 秀为主的这样一件事啊。
对，他们因为怎么讲呢，
嗯，
毕竟本来做媒体就你也知道嘛，媒体比较难做，
嗯，
对吧，
啊，
想要流量很难。
是。
但是 GT 秀就不一样了。
GT 秀怎么不一样呢？
GT 秀有影响力啊。
啊，有影响力。
对啊，所以肯定把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嘛。
对对对，
嗯，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在美国他应该也有公司，因为我看到相关资料，美国他的太太也是一直在经营他公司事务，包括带他女儿平时滑冰啊、画画啊、拉琴啊，就是小孩上学这一块。
嗯，
那么怎么讲呢，就是按照我看到就是他一个采访讲说，他说做人啊，他说这个阿晨的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叫做人不能八面玲珑，他说六面玲珑就可以了，那另外两面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刺 哎，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好的。他说他现在就是这样，他说我六面玲珑，就是要应对我的投资人啊，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员工，我的车友，但是另外两面就是什么，要保持初心不改，要热血、嗯、啊，要热血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讲的有点东西、哎、
这个成功以后的这包装
啊，
成功不说的都是真理、
啊但他有一句话讲的很在理啊，他说现在的改装圈其实就是处于叫做冰雪即将消融，春水在冰下荡漾的一个阶段。兔子，你觉得呢？
我不信。
你不是，你应该这么讲，你说是在冰下，但这个冰太厚了。
对啊，
这冰可能有十米厚啊，
跟那冬天的乌苏里江一样
啊。
大佬说的对，
十二月份之后的这个叫黑龙江啊、
嗯，
就可以在车在上面开的那个。
对、
啊，理解理解。好，我们就是关于 GT秀 的创始人的背景啊，就聊那么多。其实大家呢、
嗯、
也就听个乐啊，就
是
改装圈的人其实大概估计也都差不多知道啊。
对，而且实际上目前改联网真正负责整个 GT秀 的筹办运作以及具体事务的吴中华其实露面真的非常的少
啊，非常少，
主要是鲍远鹏和徐炳林两个人
啊。这什么人？
这
两个人，
这他们的骨干成员了、
啊、
应该这么说。
也老板退居幕后了是吧？
也不算退居幕后吧，定个大方向、
嗯，
具体事务是他们两个人去办，那包括联系全国各地的就带团队啊、
嗯、
去拜访全国各地的改装店家、
嗯、
以及改装品牌，甚至带着改装品牌一起去就是拜访这改装店家，就都是他们来负责的。
哎，这个也是我们想聊的一个点。
嗯，
就是说这个关于 GT 秀它这种展会啊，就是、
嗯、
我们同行其实更关心的是什么，它到底挣不挣钱。
挣钱啊，肯定挣钱啊。
对，就是它这个展会的本质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时候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做个总结。
可以，
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因为很多人也对这个比较关心，特别像我们这些当老板的
啊
那 GT 秀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招聘启事，
嗯，
最新的招聘启事
啊，你说说，
我们可以看看它对于员工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嗯，
哎，有些人觉得我想玩改装，但是能不能我就一边在从事改装这个行业的同时又可以去叫什么叫以从事养我改装，哎、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啊、以工作养爱好，
哎，对，以工作养爱好，这个总结好。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有个叫招聘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线上线下运营。
是，
他说是在职员工平均月工资20000到50000，
我去，这个、
可以啊，
这靠谱吗？这，
然后每个月10号定时发薪资，年后最后什么年前最后赚钱回家，然后他说这个底薪无责4000块钱，
嗯，
4000加500，500应该是个补贴
啊，
然后再加一个绩效奖金吧，还有提成，
嗯，
然后一周有一次的奖金红包，然后说这个。目前咱们公司是同行业资历最老的公司，
咱们公司
就是他讲他们自己
啊
他这个应该是 boss 直聘上面的一段简述
啊，
是，
他说咱们公司是资质最老的同行业的这个公司，然后行业最高的提成，全勤奖、工作餐、开单奖、突破奖、目标奖、日奖金、周奖金，然后排名前三奖金、排名前十奖金、无限奖金拿到手软。
嗯，
说什么新人入职3个月平均工资是8000到11000，在职员工平均15000以上，
是，
而且有代职培训，
嗯，
还有什么社保，有各种福利聚餐，有什么团建，然后有抽奖，有游戏，公司95后00后为主。
嗯，
你这是接的广的呀，给他招聘呢？
我不给他招聘啊，我只是想说说，就是这种改装公司背后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我看着也挺有意思啊。
是，
对啊，
看着的我都有点心动。
你看，你看这个上班时间这一块写的巨牛逼，
嗯，
叫上午你尽管睡懒觉。最适合年轻人的作息时间，
嗯，
法定什么，包括法定正常休息，国庆7天假，5一5天假，下午1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
好
嘛，
那也不少时间了。
今天这个晚上十点这块他加进来之后，我就知道他什么个意思了啊。
主要
就是说
为什么？因为改装店的老板没有中午以前起床的
啊，是这样子的，是吧？
哎，玩车圈的这些人啊，
对的，
起的也都晚。
对，他是属于就这个岗位是车圈的一个运营，其实相对职业就是可能时间比较自由一点
啊。
他主要要负责线上的一个运营，线下的一些活动嘛。
嗯，
然后就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对，
所以呢，我也不是给他打广告，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咱们公司也是做汽车媒体的，他们这个公司是做什么呢？就是汽车展会活动的。
没错。
其实我认识南京本地的像五一车展跟十一车展的公司。
嗯，
它是固定的这一家，已经做了10几20年了
啊。
就这一家常年不换，为什么常年不换呢？第一，其实涉及到它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嗯，
这个关系不是谁都能想做就能做的，
维护的好，
就对这个关系你知道的，就是你要往上得相对非常非常硬的关系才能做。
对了，
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它一年就干这一件事儿
啊。
就这个展会的公司一年就干这一件事情，
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
对，从年头到年尾，各种招商，各种这种，包括跟啊现场的这种
对接啊，
对接啊，包括还要去找第三方的媒体帮他去引流啊， 要不然的话，你开玩笑啊，你这个展会没人知道，你怎么参加呢？
肯定的，它要形成一个比较成型的商业闭环嘛。
哎，对的，所以每一年其实有的时候也来找我啊，也不能说年年都找，也都来找我给我一些赠票啊，让百车全说帮忙去分发一下啊。
是。
所以五一、十一的车展，每一年就会有那么十几二十个人就干这么一个事儿。
嗯，
哎，规模不一定很大，你像我们南京本地的这种车展，十一车展算比较大的了，
哎，
没错，
也就是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公司嘛。
嗯，
就在以前我们公司同一栋楼，
嗯，
原来在建业区的那个同一栋楼，
剩下都是外包。
哎，对，其他的包括它的这个展会的物料，其实很多可以重复用的。
对，
就你今年用完了，你如果下一年换一个这个主办方，那你这些物料就得重新做
啊。
那如果说你还是原来那一家，它很多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门皮换一下就可以了嘛。
对嘛，
什么行架拆拆就可以用了。
是，
那这成本越做越低啊。
那肯定是越做越低啊。
对，
是啊，包括全国巡演，全国的车展，如果所有的全国各地的线下车展是一家公司做，那这家公司成本会非常低，
嗯，
就拆了，直接就找个货车运到下一站就行了。
二零二三的后面弄个贴纸，啪贴个二零二四，
就结束了嘛？对啊，你要如果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参展商，就是一个主办方，你肯定成本就高了嘛。
对
对
对，那我们来再继续聊一聊，就是关于改装的理解，这个兔子肯定有发言权嘛，
啊，
对吧，
嗯？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做配件的购买渠道是合法的，啊，开修理厂也是合法的，装上去之后一上路就不合法。
没错，
兔子，你觉得你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这个要遵守法律法规，
好吧？兔子很保守。
嗯，是，
兔子，你还记得我前两天讲了一期坦克330，我们俩一起聊。
哎，对。
然后提到了超竞的那个创始人刘书林，
嗯，
就是坦克三百的那个叫赛克堡朋克版的那个，
嗯，
啊，改装的那个老板。然后刘书林给我们评论了，
对，
评论完之后，然后这个我们同行也是把刘书林的微信推给我，我们俩加了一下。
啊，
然后一见如故，晚上打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
火，
嗯。然后刘书林讲说，你有空一定要到北京啊，要到广州，广州
到广州嘛，
在机场旁边嘛。他说你到广州，我这边来去转一圈。说实在不行，我就拜访一下，我来南京到你这儿。就是我跟刘书林讲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我们俩可以线上连线，正好趁着这一波热度嘛。然后，但是书林的意思就是最好是当面聊
啊。
他说你最好也是看完我这里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改装厂的这个状态，
嗯，
然后我们再坐下来聊，你会更有感触。所以他就是，我觉得就属于做事情追求完美的那种人。
咱可以拍个 vlog
啊，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说改装圈，我们想讲，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想做好、想做品牌的这种有意识的，都是觉得说现在改装圈大部分老板是没有服务意识、是没有品牌意识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好的改装厂，它是以什么来存活？其实大家都是讲口碑，
嗯，
但是也会有一些老鼠屎，对吧？
对，
他就觉得说改装这个生意就是一次性的生意，我今天改完了，它不像保养，它不像维修，
嗯，
对不对？你可能以后再撞了，还会再回来找我修。你保养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我都不用求你，你自然而然就过来找我保养。但是改装就是一次性的，
也有回头客。
就是一直在改的是吧？
不，被查了回来拆，
回来拆。然后还有就是国内的改装行业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大家能够看到一些知名的改装品牌，80%-90%是来自于海外的，然后呢是通过代理商、通过贸易商进入到国内市场。
这个，
嗯，
我觉得吧，
嗯，
有待商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说自主改装品牌啊，
嗯，
就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嗯，
不管是刹车，
嗯，
然后避震器，
嗯，
特别是像轮毂，因为轮毂这个国产品牌做的真的不差，
嗯，
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海外品牌的轮毂啊，它都是在国内做的，
做代工是吧？
嗯，
国内给它做 OEM。
是的，
对，所以你看，其实现在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像海外的这些品牌在国内做代理。它是以贸易商的形式，它主要的目的是变现，
嗯，对，
它不是在为了在国内去塑造自己的品牌
啊，
嗯，就咱品牌已经很成熟了，对吧？也不缺你中国这市场，
啊，
你中国这市场目前你改装就那么一小波人，所以他们就是要挣快钱。但是现在就有这一部分的老板开始有意识了，就是说这个市场有可能有一天它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就春风吹过来，
对，没错，
有可能会来临，所以他开始有这个建品牌的意识了，
嗯，
开始有这个建后市场的服务意识了，
对，
所以就慢慢就开始有了。但是改装人群这一块我觉得可以重点的展开聊一聊，
嗯，
因为兔子就是改装人群之一嘛。是，
是的，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叫做改装店不能上二楼啊，哎，这个我们想听听改装资深的一个用户啊，
这怎么说，二楼价格高，
为什么不能上二楼？
你们别想多啊，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改装店它的二楼呢都是展示区和休闲娱乐区，
嗯，
那如果只是设置一个休闲娱乐区的话其实还好，
嗯嗯嗯，
主要就是那个展示区，哎呀，你只要但凡是对这个汽车改装喜欢的或者说比较发烧的人，
嗯，
上去我相信吧，
兜里的这个钱包捂不住了，
那肯定的，
无法自拔，
嗯，对，
老板说 你得至少先换个轮圈吧。
啊不，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啊、
像我之前开黑店，不开改装店的时候，
开黑店，我听到了，已经撤不回了啊。
啊，好的，
改装店，
开改装店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弄了一个展示区，
在二楼吗？
啊不，我那时候那个厂房只有一层楼
啊，
只有一层楼。
Okay.
然后但是弄了一个展示区，展示区里面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客户当时开的是一台宝马 M 四，然后过来了以后呢，就我们那边有一面墙专门放轮毂的，然后他。在那边就因为等着那个改车嘛，等着的时候，然后他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在那边看看，突然瞟了一眼墙上轮毂，然后走过来跟我说：“这个轮毂多少钱？”我说：“这个你 M 四用。”他说：“嗯，对。”我这得等，这起码要等这个60天左右，
两个月。
对，两个月，等两个月。然后他说：“行吧，给报个价。”然后给他报了一下价格，刷卡了。
您。还都没还，
还都没还，因为老客户嘛，就不会跟他有什么太虚的价格。
OK，
然后他就直接刷卡了。
嗯，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之前是开宝马 320i 的客户，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在我那个展示区里面啊，看到一套那个宝马的 M 的刹车套件，就蓝色的，哇，非常喜欢，其实就是一个拆车件嘛。
嗯，
那时候我收过来是8000多块钱收的，那会儿这个原厌拆车特别的贵，就两个卡钱。8000多，然后他说：“哎，你帮我配一套盘，配一套刹车皮，然后把那个合同桥位都给弄好，然后给我的这个三喜装。”我说：“行，那你付钱啊、嗯？好，没问题，刷卡，搞定了。
玩车的人啊，买单都不含糊、
就是，就是玩改装的，是不是都不怎么还价是吧？
不是不怎么还价，就是他如果跟你熟了，他知道你不会宰他，然后提供的服务也还不错，那他就。”很就是怎么讲，掏钱掏得很干脆。
对啊，你有那么多的熟客掏钱很干脆的，你咋最后就不做了呢？
而且他最关键是我那个 M 卡钱是正儿八经的正品现货，他这个很难找的，知道吧？
这个我理解。就为什么最后不做了呢？这么多的忠诚用户，
疫情了呀，
就因为这个原因啊。
对啊，就因为疫情。
哎，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呢是属于对老客户，
对，
属于不宰的状况。
嗯，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小白，我去改车的时候，
新客户
是个什么情况？
你反正如果是我当时开店状态，你过来，我第一件事就让你报预算。对，
根据预算去定。
你先报你的预算，然后再一个，你想完成什么样子
？OK。
完了，我再根据你的预算帮你定。
会有被宰被黑的这种情况吗？
没有啊，所以我开不下去了呀。
啊哈，就是能开下去的都被宰被黑是吧？兔子，我跟你说，
不，没有
说话要慎重啊，
没有说能开下去的都是宰人家的，那人家客户群庞大，对吧？人家整个的这个营销什么做的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啊，某些这个商家呢确实会喜欢宰宰这个小白用户，这一定的。
怎么说呢，其实改装这一块虽然我不玩啊，但是呢在南京做那么多年，其实也有很多人找我去帮忙介绍一些改装店。
对，
一开始呢我还蛮热情的帮他们去介绍，但是介绍完之后我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玩改装这一部分人啊特别个性。
对，
就是他们有的人呢对于改装呢他要求就是一切遵循原厂，就是所谓的就比方说御用品牌嘛，啊，本田有本田的御用品牌，对吧？
斯普文啊，
啊，保时捷保时捷，法拉利有法拉利的，所以他们就是追求原厂，包括你比方德系归德系的，欧系归欧系的，日系配日系的，他就会有一些这种追求。
是，
这是一类人，不差钱的金主。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属于他可以接受第三方，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装配的标准，就是这个师傅的手艺，他要求会比较高。
对，
但是怎么讲呢？就各家店啊，老板不可能亲自上手来做嘛，大部分都是小工在做，老板在旁边去可能
看一看，
监个工就行了。
嗯。
然后我曾经就遇到过，就是一个兰博基尼小牛，当时那个时候小牛还比较火嘛。然后呢，提完之后呢，说想做一些改装，然后想先首先改改排气啊这些。后来让我去介绍，后来我就给他介绍到了一家店，现在那个店已经不开了嘛。我记得就在当年。我一说估计有人就知道了，
你不说了，
反正就在龙盘路旁边某一个很知名的小区边上啊开了一个，
是。
然后当时他去了以后呢，这个老板呢也是个大老板，
嗯，
家族公司差点上市的，他就在那边盯着看，
嗯。
那么最终改完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当时就跟我吐槽在哪儿呢？他说当时他的举升机啊，
嗯，
说不稳。
啊，
说当时就感觉很危险，差一点点，
很正常，
差一点点那个车子就翻了。但是我说关键问题是他没翻啊，
对啊。
他说这种不专业的我只来一次，下次我不来了，因为他对这种细节要求非常高。
是，
实际上就是改个排气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嘛。
对。
但是你看就这一点他就觉得不满意。
嗯。
还有包括南京现在很有名，到今天为止还在开着的，自己也有抖音号的
啊，
这个某个老板。
对。
其实他在圈内的好口碑也有， 不好的口碑也有，就是传到我耳朵里面，我都有听到，
是、
我都有听到。但是这怎么讲呢？每个改装店老板其实互相之间交流是有，但是背后当涉及到一个客户两三家互相之间来回竞争的时候，一般都会讲他那边，哎呀，这个用的什么配件不行，哎，有的因为价格有的时候就是竞争到最后那个价格就匪夷所思，就按那些老板来讲，
对，
就是正常行货渠道我去进，根本连进货价我都拿不到那么低，他为什么能报那么低？他觉得匪夷所思，所以这也是导致很多老板最后不愿意开的原因。
对。
就是价格太离谱了，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艺做工和这种就是负责任心的程度它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品牌跟服务意识嘛。然后现在的改装圈的人群90后为主吧，90后00后为主、主要其实也分两种。现在
其实我想打断一下，
嗯，
主力军还是80后。
怎么80后呢？
我90后和00后没钱啊。
80后没时间啊。
对啊，无所谓啊，
怎么没事？怎么无所谓、
有钱就行了呀。
反正我身边80后我感觉玩改的还是比较少的。
嗯，但是我之前开店的时候客户主力军真的是80后。
对，两种嘛、一种就是90后00后，就是这个年龄段个性化需求很强。
嗯，但没什么钱。
没什么钱，但是就我就喜欢嘛，完了之后就可能改的相对来讲比较的鬼火一点。
那不是相对比较鬼火，
就直接就是鬼火嘛，对吧？
我之前有一个90后的客户过来。点名道姓一句话，有没有1500的排气
啊？有没有卡钳罩？是吧？
卡钳罩都没有，就要改排气，然后预算1500。
对，他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突出个性嘛。就是比方说用一些车身贴纸啊，然后改成一个通车，
相对来讲张扬一点。
对，改个通车风格，或者说喷漆、轮圈、排气、包围。
多了多了，没那么
多了是吧？
没那么
啊，音响、灯光、座椅，这更改不起是吧？更改不起。就这是一部分，跟没那么多钱，但是要个性的。
是。
还有就像你刚刚讲的80后，这个我能理解，对吧？三十多、40多岁，真有钱，
真肯花钱啊，
财富也稳定了，就环境也稳定了，生活缺乏激情了，左手摸右手，就这种感觉，对吧？
对，
哎，然后你看兔子刚刚回答对的时候，啊，
不，因为我跟他们接触非常非常多，
愿意为这，
对的对的，就感觉他在跟时间奔跑嘛，就是再不玩就老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们可能喜欢长途自驾，喜欢玩越野，喜欢哎尝试一些性能改装或者这一块的东西。
嗯，
其实我老了，将来退休了，我会变得非常骚气，这也是我想玩的一方面。
好，
对，等我以后老了再说，现在实在没时间玩嘛，先把身体保养好，将来有的是时间玩，对不对？
嗯，
早点退休嘛，啊，就可以开始去玩这些所谓的改装，什么罚款，罚就是了，不怕，妈出门就给你罚，天天给你开单子，老子有的是钱，
不会扣车，
扣车再罚，
扣车再拆，拆了
拆了
再
装，
再装，
反正有的是时间。
你这属于惯犯，
天生退休了吗？
不，你惯犯，你这情节严重是要拘留的。
没事，去赛道，
反正也退休了嘛，
哎，
反正也退休了，拘了拘了再出来再改，然后以后70岁就不敢拘了嘛。现在不是70岁以后不许抓嘛，
哎？
咱们买一台拖车，直接拖着走。
哎，拖着到一些可以开的地方，
那多没意思啊！路上没人看到，咱就给他开到新街口，就给他开到夫子庙老门东，就叫是哪里人多往哪里钻。
赛道老师，你说话注意点儿啊！
你镇定了，两个眼睛已经冒光了。哎，你想一想，你说你都退休了，对吧？你都妈50-60了，妈都70了，我的妈呀！玩改装骚一点无所谓的，
再
不
玩就老了，
就已经老了，就到时候。行了，我们就聊这么多吧。改装人群，然后这次其实 GT 秀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 GT 秀的外场。
没错，
去年 GT 秀的外场出了一件大事儿，对吧？
浩然哥，
就是漂移，呜，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他那叫失控。
就那台奥迪，
对，
那你不叫漂移，叫失控，对吧？
叫失控，对，浩然哥的奥迪 SL40 TFSI 夸球燃速型。
浩然哥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对啊，就是那个奥迪车主吗？
就我们南京的吗？
不是，
吓我一跳，不会是我们南京那个玩宝马七系的浩然啊？
不是那个浩然，
吓我一跳，你很熟吗？
不认识，只是他现在成着网络名人了，
叫浩然哥。
浩然哥，
然后直接就撞了嘛，还好就没有人伤事故啊。
是。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在网上争论也非常大。包括主办方其实也觉得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对，
很多人也担心第二年的 GT 秀开不了。
嗯，
但是呢，当时反正这个事故发生没多长时间吧，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出了一个声明，就是甚至于把明年的 GT 秀具体时间都给公布了。
嗯，
就告诉大家啊，不受任何的影响。
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在讲说，这个苏州啊真的是很开放。
嗯，
就出了这么个事儿，就全国皆知上热搜的都还能第二年正式举办啊。
嗯，
然后今年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我觉得苏州这边真的是蛮聪明的。
你说说，
你如果想要让现场没有那么多人想要秀车技，那么前提是什么？釜底抽薪，不要让人在旁边看。
好，
只要旁边没人拍没人看，哪个人愿意在那边去轰油门啊？
嗯，
你自己对着空气轰，这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就我去 GT Show 现场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因为要门票的原因还是什么情况，场馆里面人山人海，场馆外面路边，好多好多举着相机等着拍豪车的年轻人。
但是那条路不是说已经被隔离了吗？就是观众区隔离已经全部封在外面了吗？天桥上也不给站人啊。
现在还是好多人，路边还是好多人。
你管不了我站哪儿呀？
对呀，
那车子开过来，那现在有轰油门的漂移的吗？
它上面会有标注，禁止炸街。
OK，
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不一定，我可能就没改。但是我就是开着性能车，我该轰轰，该炸炸。
对，我原厂
这样。对对
对，
对
啊，那漂移总归没有了吧？
没有
没
有，这倒没有
啊。对啊，所以呢，我看这一次是这样子的：首先是观众设了一个隔离带，增加安保，增加这个警察的一个人数。然后后面呢，就是天桥不让拍，
是
天桥那几个好的一个拍摄点都不让站人了。
嗯，
然后还有就地上加减速带，
对
对吧？
对对对，
你轰油门那就没办法，但是你加了减速带，你开不快。
对
对不对？这次加了减速带，但是呢，这次我看当时展会的第一天上午又出了一个小热搜，就很快就过了嘛。就有一个哥们儿穿了一个那个石油佬的白袍
啊，我看到了。
然后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
我还真不清楚，
超速还是什么，反正就是
反正被这个拦下来了，
对，被拦下来。但是他好像感觉很开心的样子啊，穿个白袍，然后还自己跟车子去合影拍照，
是，
其实就是为了出名，为了流量嘛。
嗯，
对，这一点我实际上我觉得蛮反感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一次 GT 秀场外。动不动就1087，所以好多车友也是在网上发视频说，你们如果去看 GT 秀的话，千万别开着自己的改装车过去，你除非找拖车把你的这个改装车拖过去，
真抓是吧？
真抓
啊！只要是改装
车，就场外交警一直在那儿拦车开单，拦车开单，
我的
就这个样子。完了，你那个拖车上面的车，还有一点要注意，不能有牌照。对，防止你正儿八经开着车上路，知道吧？你千万不能有牌照，
牌照被锁定了。
哎，你要就算有牌照的话，你也拿那个挡的东西给它挡起来。哎，
兔子，你这是在教别人是什么？
我不是教别人，就这一次，所有的去到场馆里面的展车，只要是拖车过去的，那全都是拿东西把那牌照挡起来。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再聊一个很多人特别关心的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聊的有点晚了，应该把这一趴放前面，
怎么说
的人就听了。就听的人就多了，就是讲这个吴彦祖，因为吴彦祖是绝对现场的流量明星。你兔子，你觉得如果吴彦祖没来的话，是不是现场人数至少少三分之一？
那都不止，
可能都不止啊。
对，
这么夸张吗？
是的。
那吴彦祖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吧。
嗯，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吴彦祖的家庭条件相当可以的。1988年，他的父亲退休的时候就买了一辆保时捷911
啊，
对，作为他的这个退休的礼物。
嗯。
我退休能不能也买一辆？
你现在就可以。
哎呀，真的是。然后关键那个还是个冰美粉啊，所以当时很多人讲，就是看到那张照片，很多网友就讲说，他爸在1988年的审美就已经相当超前了。
是，
但是当时这个粉色的保时捷是，被这个吴彦祖的同学笑话。觉得说哇，好娘啊，这个粉色的，他同学就明显没有眼光嘛，对吧？然后他们家是住在加州的伯克利的郊区，然后他爸对这台车还选了一个鲸鱼尾翼啊。但是呢，就是他老父亲
主要就因为这个。
鲸鱼尾翼特别的夸张是吧？的确是。然后他的老父亲其实也很厉害，他是电气工程师，是在这个美国的核电站工作
啊，
这个很厉害了，
高薪职业。
对，高薪职业。然后他的母亲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教授
啊，又是高薪职业。
对，家里面是相当于是这个高知家庭，他绝对是高知家庭，
标准富二代。
对的对的，他还有两个姐姐啊，比他大10岁12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父母这个可能身体不太好。
嗯，
他的母亲2014年去世，然后他的父亲是2022年去世。
哦，
哎，对，两个人都去世了。然后他当时开了一辆1961年的林肯的 Continental， 就是
大陆
哇，非常骚气的一辆车。
是，
然后开着这个车子，带着他家的这个他老婆孩子嘛，给他的母亲扫墓。他老婆是一个中法混血嘛。
啊，
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辆车的照片。然后他其实16岁就已经拿到驾照了，因为在国外跟国内不太一样。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美国国籍啊，因为香港我也不太了解啊，就中国香港这一块是什么样的标准。他可能是在美国拿的，我估计是。
对。
反正16岁拿驾照嘛。
嗯。
然后对，他是在美国拿了，他是先在美国拿驾照，然后后来搬到香港。搬到香港的时候，在香港也买了一台老车，1961年的捷豹的 E-Type。
火。
对，也是非常骚气。所以他买车你会发现他很有品味。
20世纪最美车型。
嗯、对的。
捷豹一行车。
但是他在跟他老婆结婚的时候还买了一个代步车，奥迪 Q7。一下子感觉风格就变了，是吧？
一下居家了。
不是，人与人差距太大了。人家奥迪 Q7 代步。
对的。
我买个 QQ 都费劲。
是的是的。然后他包括保时捷911也有，路虎揽胜也有。他其实想买什么车很正常。
哇，看过他好多好多车。
很多车正常。然后包括特斯拉的 Model S, 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辆。 辆电车吧，我猜应该是。然后2015年他是当时又搬回了美国。
对。
那搬回美国之后就把香港的车基本上又处理的差不多了。
嗯。
然后回到美国之后呢，就是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才开始对于改装这块他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当时是什么呢？他当时是这个叫阑尾破裂。
嗯
啊，
因为我也不懂医学这一块啊，就我们从事医学的朋友们能不能讲一下，就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严重啊？
嗯，
阑尾按道理讲是可以割掉的嘛。
对
对
对对。
他当时阑尾割阑尾破裂，然后呢用他的话讲就是经历了一次生死体验，完了之后住院住了十几天，出院的时候就想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有生之年，然后我想造一辆车。
嗯，
当然有这个想法。其实我怀疑他的这个想法可能潜意识里面不一定是阑尾破裂，可能是因为父母早期就离开人世，所以他对于生命可能有第二次的一个理解，
是，
所以他会觉得说给车也要给第二次的一个生命，用他来创造。
嗯，
所以他一开始他当时是买了一个1970年的这个叫 Datsun，Datsun 的一个510复古的一个，
就日产的前身，
对，一个复古的赛道车。
嗯，
那么这个车呢其实有个问题点在哪，其实改的也非常厉害，然后当时在那个就是 CIMA 的改装车展上面
是
也是亮相也拿了奖了，但是这个车对他来讲其实最根本的问题点是什么，这个510也是他的处理作，但是没有经过他的手。
嗯，
因为他在香港拍片，
嗯，
就完全是交由等于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就交由改装店，相当于交给兔子来改，
把他的想法给实现了。
对对对对，这个车当时因为每一辆车你重新改完之后，你会给他一个命名，他当时给这个车的命名叫什么 ？Tanto，就一个日本短刀的名字。
对
，Tanto Tanto，他当时以这个名字来命名，但是他对这个车他认为是没什么太多的感情
啊。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一战成名的那个作品，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吧？本田的 S800。
对，
我当时看到这台车的时候是在某一个这个海外的视频网站上面，
嗯，
我当时是无意之中刷到了，因为它那个封面做的非常精致，
嗯，
应该是在一个海边，然后吴彦祖就靠在那台车子上面，我当时一看，哟，吴彦祖玩车嘛，我就点进去看了，反正拍的蛮专业的，
嗯，
虽然没有很花哨的一些东西，没有花哨的东西，但是他的整个的画面的风格，他人跟车之间的那种体验，包括他讲解他改装的一些想法，虽然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标准，
对，
但是反正哦，好像是用英文讲的，
他英语了，
好像是
英
文讲的，
嗯，
我记得，然后反正配合字幕去看，反正我就感觉我靠，我说这吴彦祖很懂车啊，
对
啊，很有想法啊。然后这台车子其实当时一战成名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这台车是本田这个品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量产车，
对，
他很会选车，
嗯，
他如果选的不是这辆车，比方说他选一个什么本田思域去改，
也不是不行，
他再怎么改，我觉得他的这种圈内的知名度不可能有这个车那么高，你觉得呢？
这个看人，
也不一定是吧？
对，也不一定
啊，我觉得选车很关键，然后他关键还买了两台，
嗯，
他买了两台，买了一台硬顶，买了一台敞篷，
是
买了两台，是把两台车拆了之后，他为了还原成他想要的样子，然后把他们拼在一起，但不是简单的拼啊，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另外就是他这个车子当时也找了一个他的合伙人，然后呢跟他讲了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他选了一些东西，也是比方说他的这个叫做宽体套件，
嗯，
他就会去专门去找啊，找这个日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名字我还不太会读呢，叫 Camira，
嗯，
这应该怎么读，叫
Camira，
嗯 ，Camira 啊，然后去找到他，然后说给我做这个宽体套件，
嗯，
然后把他的这个外拓拓了4寸，然后还
四寸是什么概念呢？就13公分，
就是等于就完全就趴在地上，像个小胖墩一样的
啊。
然后也是定制了这个空气减震，包括悬挂套件，
嗯，
对，让这个老车的姿态会变得更低。
嗯，
然后他呢，车内的内饰也是重新设计，就用那个姨妈红啊，
对，
这个就是，
啊，
就像动物的内脏一样那种感觉。
啊，其实这次车展上好多这种，就还是他当时改装那种风格的这种改装车，
就他
怎么说
影响，
就是这种大宽体，
嗯，
趴地上，
嗯，
然后内饰姨妈红的那种，
嗯，
其实还蛮多的。
是的，
这不就是 Hella Flash 的玩法吗
？Hella Flash，
对，
完了之后发动机也做了改装，因为他现在，怎么讲呢？就原来是791cc 的嘛，直列四缸，然后完了之后完全就是给他去进行一个重置嘛，
嗯，
整个重置锻造活塞，对吧？连杆曲轴全部重置，然后还加了一个涡轮。
是
啊，这个是要 Grady 是吧
？Grady
的一个定制涡轮，
嗯，
然后包括不锈钢的排气呀，啊，反正什么都改了。反正就这个车子，如果在我们的路上开，只要是一上路，肯定是1087，不用讲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车怎么讲呢？可能我虽然很喜欢吴彦祖玩车的这个感觉啊，
嗯，
但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拧巴。
怎么拧巴呢？
你想想看，一台0.8升四缸的这个小车子，
嗯，
又是给他上涡轮，
嗯，
又是给他上宽体，又给他上那个体值非常小的轮毂，
嗯，
最后给他上了一套空气悬挂。
嗯，怎么讲呢？
就
是
非常矛盾啊！
你按吴彦祖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他说我是要让他像一只大黄蜂。
对啊，
就是不停的扑哧这个翅膀，呜在你面前飞，它是这种感觉，小巧灵敏。
是这些都满足了。但是很拧巴，就是他一方面追求这个发动机的性能，追求车辆的性能，但另一方面就走姿态了。
他就是想玩一个可爱的小车。他说的嘛，他说我想要一辆可爱的小车，而且有一些黑帮的气质。
是，
所以他要玩这个风格。而且因为吴彦祖本身拍电影嘛，吴彦祖其实对于这个车他是想象了一个画面。他说就是想象这种在1970年代有一个黑帮分子，然后开了这么一辆车，然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什么样的感觉，他是用这个画面去配合这个车的改造，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他本身又是个名人，那很多人就知道了，哇，这个车的风格有了故事，对吧，又有了品牌，然后这个车子当时给他命名叫什么来着，我来看一眼啊，叫 Outlaw， 对，
法外狂徒，
法外狂徒，所以你看还有这么一个命名，听起来就屌屌的感觉，
有故事，有故事，
是不是，
对，
主要还是人，
主要还是人，
他是吴彦祖，
反正不管怎么讲这个台车子最终就是一战成名了嘛，
对，
就是在全球的至少在华人圈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吴彦祖玩车有品位，对不对，有这么一辆，对吧， S800
是，
对，
OK 就结束了，就了嘛，所以以后想一战成名得要复刻吴彦祖这种路线，
复刻不来，咱脸不行，
这个脸就复不
来对，
脸也去复刻一下，去韩国复刻一下，
名气不行啊，
好吧。
哎，不过这一次见到吴彦祖那个，他那个在 GT 秀上现身啊，明显感觉到确实，哎，比以前老了很多，头发都少了，
主要是发际线后移嘛。
对，
但其实也前移了一点。你再看看他之前的照片啊。
哦，
来，我们再看看啊。其实 GT 秀这次呢，我看到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聊几个小插曲吧。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有个应该是展车供应商。车子开到那边下午1点被撞了，被一个这个小货车大货车给挤压到了这个右前翼子板，还有包括宽体大灯前保杠，结果呢就花了几个小时就修好了，
是，
就是现场钣金现场贴膜就把它贴一下就好了，
嗯，
然后呢这个车子当时是那个参展商是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然后当时就是他跟那个王琦，就是全国漂移冠军车手王琦关系很好，两个人好像是一起开车从他们当地一直开到了苏州
啊，
从大概是下午一直开到晚上，然后夜里面11点到现场，那个车就已经修完了。对，然后他也采访了一下王琦，就跟他讲说，如果是在赛道上面，像这种车子如果是被撞了，你们大概会花几个小时修好？然后王琦说，几个小时？你开什么玩笑？几个小时就退赛了？
是，
你应该问我几分钟修好。
对，
他说我们只要花分钟就可以修好了，敲一敲，弄一弄，用那个大力胶粘一粘，
大胶带
啊。
你看
《
飞驰人生》第一部后面不是有吗？
对的，
嗯。
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他们也聊了一些干货，所以你现在看这些GT 秀的视频，我觉得不仅仅可以看到一些美女大长腿，对吧？
对，
也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专业人士去讲解，比方说这个漂移赛车为什么啊，它的后窗一般都会把它拆掉，都会去改成那种就是散热区域，
对，
就是因为漂移基本上是横向撞风嘛，它不是像我们开车是正面撞风嘛，所以它横向撞风的话，它的后挡风玻璃一般都会拆掉用于散热，
是
啊，因为它尾部尾流这个区域会进行散热，
嗯，
然后包括他们会问说你的车上有个那个像。就是那个叫灭火器一样的，问他是不是 NOS， 是不是氧化氮，然后可能那个专业赛车手就讲，现在的这个赛制啊，其实不用，
对，不用担心，
不给用，说这个是就是一个灭火器，就万一要是失火了，对吧？有人可以用来，
对。
然后现在还有《飞驰人生二》的展台，很多人没见过真车嘛，其实见到也就那么回事嘛，
对。而且你要是真的喜欢玩改装，你看到那个 A3 啊，就那个宽体宽的一塌糊涂，然后轮子缩在里面，就觉得很不协调，
对。
特别是玩姿态的那帮玩家看以后就觉得好难受，你知道。
反正不管怎么讲，就是现场可看的、可玩的、可以长知识的，确实也有，但是花多少钱才能去看呢？其实今年的这次的价格应该跟去年是一样的，
对，
今年价格就是单日是80块钱，三日联票120，然后三日的 VIP 联票是198，
没错。
但是因为三叔去呢是以被邀请的形式，就没花钱，
哎，
对，然后兔子跟我讲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早些时候关注一下，很多的商家、很多的这个参展商，他会送你免费票，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其实如果你明年要去参加玩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先提前，
对，
你就搜，比方说 GT 秀赠票，
不，你这么来，
怎么搜？
你就看你当地有哪些改装店，
找改装店老板，
对，你就找他就行了。
但我不改装，他会给吗？
多去玩一玩呗，
好吧？那这样子，南京的粉丝，我给你开个福利吧，明年想去 GT 秀，你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搞到票，好吧？不行，我们明年兔子，你记下这个事儿，明年我们给粉丝赠送一些这个 GT 秀的票，
可以
啊，我来负责搞定，
没问题。
今天这一期也算是给 GT 秀做广告了嘛，
那是。
你跟那个，你把这个内容推给 GT 秀的这个几个主办方的人，你跟他讲，你开玩笑，我免费给你做广告，明年给你要个百十来张的票，这个不是对吧？ 一点问题没有吧？
那明年是不是可以去 GT 秀再拍点视频了？
是的，来，我们听友里面有认识 GT 秀的主办方的人，把这一个视音频发给他。
嗯，
完了之后你跟他讲，刀哥明年要票啊，让他主动一点过来加我微信。然后呢，这个 VIP 票198，为什么贵呢？第一个可以走快速通道，
是、
对吧？刚刚我们这个三叔就是因为等了一个多小时嘛。
嗯，
好，走快速通道就跟去玩长龙啊，玩那个什么方特一样的。
对对对，
150-200块钱一次就可以直接进了。
其实最快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找工作人员走后面的后场。
对，走展商通道。
嗯，
他有那个媒体证、展商证，
对、
各种不同的。
展商证是最快的。
好的，那不行，明年再搞个10张展商证，然后完了之后给大家
我提前预约一张啊，道哥。
行，这个不一定能搞得定啊。然后还有这个 GT 秀的VIP 票可以赠送一件 T 恤，
嗯，
叫1087X 联名的，然后还会再赠送一个什么个性纪念车牌。
是。
基本上就这么多东西吧，但是后来有人进去拿普通票去买那个就是那个 T 恤的话，其实也不贵，大概80-90块钱。
对，
因为他的门票也就是80块钱嘛，
嗯，
80+90=160，其实也就差不多一张 VIP 票的价格。
主要是为了那个车牌，
对，主要是为了快速进场。
对，
对。然后这次呢，网上抱怨也特别多啊，大家去那个小红书上搜一下，很多人都在抱怨，一个是排队时间久，然后限流，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在现场买黄牛票，有的要刷脸不让进，
嗯，
然后还有的人说。就没刷脸啊，反正我第六张票我就进去了，
嗯，
所以说明他可能主办方在这些细节控制方面还是有些问题，
毕竟才办这么些年嘛，
对的，没什么经验。
而且这一年我进场刷脸的时候还遇到了这个死机在那边等着的情况，
哦，
会出现这个。
是的
啊，然后今年还有一个我在网上是无意之间搜到的，
哦，您说说，
说有这个参展的商户啊投诉，
嗯，投诉什么？
甚至要起诉，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他有一个叫市集，你应该看到了吧？就是喝咖啡吃东西的那个市集。
有的有的。
然后这个市集呢，叫不散市集嘛，就是散伙的散，不散市集。
嗯，
这个不散市集呢，当时是把除了苏州以外的，包括像福建、浙江、广东啊，像苏州当地的会有些车友来参加，
嗯，
他肯定是提前招募的嘛，就像那种后备箱集市的那种，
对
啊，就类似这种。然后呢，他其实主办方承诺是什么呢？就是同一个品牌不超过4家。
嗯，
而且会把你们的位置错开
哦，
就不要恶性竞争嘛，因为生意肯定不错嘛，展会现场喝喝饮料啊，对吧？吃一些甜点啊，这都很正常。
是，
但是呢，结果光是咖啡这一类招了10几家，
嗯，
而且这十几家都在一起排成一排，然后呢，这个投诉的这一家呢，当时是福建的。福建的一个这个商家，他说我开了将近上1000公里，
而且
到苏州来，对，到苏州来参展，而且他们是28号进场，先要找好位置嘛，
是，
然后说主办方也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也没人安排，就自己找，然后自己找到一个位置呢，是在技馆3楼，
嗯，
他应该肯定是找离馆这个入口，就是出口必到必经的这个路嘛，你作为商家肯定是这种逻辑嘛，
对，
然后说结果。哦，他一开始找的位置不是技馆3楼，他一开始找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就是进馆出馆必经的，
嗯，
然后被调整到了技馆3楼，
哦，
然后那个位置是没有配套，没有客座区，客座区就是有人要能坐下来，
啊，
喝点东西嘛，
是
没有配套，没有客座，然后临时停车区，
嗯，
所以就没什么人流量。结果呢，找主办方，主办方已读不回，打电话没人接，就是他当时发帖的原话啊，我一个字没改。
啊，
然后呢，他现在要求什么？哦，主办方还要求他们所有的商户统一收款码，
嗯
啊，
哎，统一收款码。就防止你万一要是有些纠纷嘛，你主办方这边就不好控。
嗯，
然后他最后是报警了
啊，
这个福建的这个参展商就报警了。
嗯，
报警呢，哎，说苏州的警察很好，跟他讲说要求退押金。
嗯，
也不想这个事情太大了嘛。
嗯，
一个退押金，二一个呢要求不要收这个商家任何的费用。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在处理，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啊。
是，
他说如果说对方不配合的话，就是这个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不配合，他就直接起诉了。
啊，
是他在帖子里面写的啊。所以呢，我们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啊，就讲一讲这个 GT 秀的意义啊。
嗯，
其实 GT 秀你按照这个主办方来讲的话，它首先肯定是要让咱们啊，不管国内还是海外的，跟改装的后市场相关的一些品牌能够建立品牌的意识。
嗯，
然后呢，让消费者能够了解品牌，让品牌去了解消费者，是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
这肯定是没毛病的嘛。
嗯，
对不对？按照他们的官方讲法，就2017-2018年已经200多家参展商了。
我就那200多之一，
之一是吧？
对。
但是当年是一半都来自海外的。
嗯，其实怎么讲，都是国内代理过去。
对，国内的代理。
嗯，而且有的代理就代理了好多家品牌。
嗯。
然后他，比方说这家代理了5个品牌，
嗯，
他就算五个，
算5个了是吧？
对。
啊，其实是一个老板。
对。
啊，就是为了拉规模嘛，也可以理解嘛，
是是，
对吧？
刚开嘛那时候。
也能理解，
嗯，
也能理解。那么现在等于就是说，咱们国内的品牌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是的。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 它有几点要求，对于展商，现在因为人气旺了嘛，规模有限了嘛，它就可以开始挑展商了嘛，
稍微强势一点，
哎，挑展商了。它对于展商现在有三点要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你说说。
它的第一点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展商的展台上必须有展示整车，而且要有人讲解或者是播放视频，这样的话能够让参观者能看明白产品的用途。
这也
契合主题，
不，这主要是之前吃了亏。
那怎么呢？
因为2017年，特别是2017年那会儿刚开嘛，每家展商就是像产品展销会一样在那边弄，
什么刹车是刹车，轮毂是轮毂，
太商业了是吧？
不是太商业，太专业了。就你如果不是玩车的，你过去看啊，真的是一头雾水，
看不懂。
对，就包括当时我也有朋友去看嘛，来找我去那边看，然后一看就问我这啥。
那这是什么？
这又是啥？
啊，一脸懵。
对，他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但是往后他毕竟是要就是怎么讲，把自己的影响力和规模扩大嘛。
对
的。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规定。
要出圈嘛。
对。
要出圈。好，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必须要邀请模特。
对。
然后这个增加可看性，
是的，
所以哇，这个展会的模特特别多，穿的也特别清凉，
看得眼花缭乱。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厂家都是没有模特的，就是工作人员，就厂家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穿着厂家的那个
制服，
对 ，T 恤衫哈，工作装那些，然后在那边就等人家老板，特别是改装店老板过来交流，就像展销会。但是就在2017年的那第一届开始。有一个排气品牌，找了14个美女模特过去，
结果一下就火了，
特别吸睛，
然后
一下
就开始学了，是吧？
对，
一下炸场了。
今年还有品牌在那边请到了 DJ， DJ 打碟，加上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
有一点我因为我没去啊，就是有一点现场就是音响声音超不超杂，我就先讲一下，就是因为国际型车展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只允许一家对外放。公放音乐
啊，
然后它是错开来的，不允许两三家同时放，而且你放什么内容也得必须提前报备。
对，
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有一年我去上海车展的时候，他检测到我的行李箱里面有一个麦克风，他不让进。他说你这是外放设备。后来我跟他解释半天，我说我这怎么可能是外放设备呢？这是麦克风，这是录音设备。今天是媒体日，我作为媒体，我采访，我带个麦克风的有问题吗？然后跟我掰扯半天。所以。改装车展不是这样的，是吧？
不是，
就是每一家那个大喇叭就乒乒乓乓的，
还是比较嘈杂的。
那现场讲话是需要靠喊吗？
那没有，那没有，
不需要是吧？
哎，没有那么夸张。
OK， 哪天去感受一下。兔子，明年我们还是去一趟吧。
那不能开改装车啊。
那明年去一趟，明年去一趟。然后第三一点是什么？第三一点就是必须要办活动。要办活动来增加跟参观者的一个互动和关注。
这也是后来才有的。
早期没有活动是吧？
没有，哪来什么活动？不说了吗？展销会。
就是个展销会啊。
产品展销会。
这个今年还比较好，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花了几十块钱或者百来块钱，我买了个票。我到里边，我到这个展台签个到，到那个展台参加个活动，其实还能带不少好东西回来。
领了不少东西回来。
对对对。
咱也没看你带两个给我们吗？
回头我一单都拿过来。
不用。然后这次还联合了京东啊，在 GT 秀上面，京东一起搞了一个改装文化消费节。我觉得京东也确实是蛮合适的，因为京东是一个 B2C 的一个平台嘛。
对。
那我觉得确实也挺合适的。将来比方说把这些品牌商在京东上面开一个这个官方店，对吧？将来改车也不用去老板店里面买了，京东上下单。京东本身也有后市场嘛。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品牌入驻京东了。
有了是吧？
对，但是价格还是比线下店更贵一些。
啊，还是稍微贵一
点。它是按官方指导价去卖的，但线下改装店都是会给你打折嘛。
啊，是这样的。那就一步来吧。然后这次还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主机厂参加 GT 秀的，
极客。
极客也蛮符合这个品牌调性的。
对
对，但我相信可能，
其实我感觉领克更符合。
领克
03加 TCR 那个版本，大宽体、大尾翼、大轮毂，
你不觉得一个新能源车放在这里面很炸场吗？
不觉得。玩改装的谁玩新能源？
对，吉利当时肯定在想，我用燃油车过来就不符合我大方向啊，对吧？
其实应该弄燃油车。
其实改装这一块现在新能源也比较多了，他们我看网上包括特斯拉都有。
对，
你要改什么样的各种风格，你的预算多少，
是
改的还蛮多的。
对，包括 MP 套件啊那些全都有。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主办方其实这两年也应该考察了不少海外的一些改装展，包括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这些。然后我感觉他们现在对于周边这一块也很重视，对吧？
赚钱啊，
什么钥匙扣啊、帽子啊，包括这个服饰啊、鞋子啊，各种啊改装工具啊，这些都开始去促进他们去消费嘛。现场的人可能车买不起，改装件买不起，但是我买一些周边是可以的。
哎，对，
对不对？
是的，
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下次可以直播带货，在线上，咱去不了的人，你就开个店嘛，就是现场卖货嘛。这是现场改装这个小东西，大家来看啊，哎，3、2、1，上车。 对吧？我们不去，我们可以现场买嘛，
哎，
对不对？
前提得不能太吵。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不搞，我们可以搞。下次不行，我们派一个人现场直播，就帮他们带货。
火，
然后卖了这些商家的钱，我们可以去做个分成。哎，这就是个生意吗？
哎、
对不对？三叔就是带货，在得物排行榜全国前几的。
对啊，
对不对？咱们其实也有这个实力、啊，
非常合适人。
明年，明年这样子，明年不去看车了，咱们明年去带货，带周边，
可以，
挺好的吧？来把这一期我们认识这个GT秀的哥们儿传给他们啊，让他们一定要听一听，又是一个好的新的商业模式。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 GT 秀就聊那么多，也是感谢今天三叔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录音棚一起来录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在得物的 APP 里面叫靠谱三叔，
书是繁体的读书的书，
肯定写不出来的，你搜靠谱三应该能搜到，
是
吧、啊？靠谱三叔，你只要看定位是南京啊，就 OK 了，对吧？
好嘞，
对，靠谱三叔去搜一下得物的，然后也是感谢兔子今天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啊，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改装的专业知识、行业内幕啊，也是感谢大家一直听到最后，听到最后都是老铁，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评论跟转发。同时呢，在我们的播放页面小三角的下方有这个月票啊，可以投投月票，让我的节目呢有更多的曝光。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我们前三期节目的留言互动环节。那么我们有三期节目没有抽这个留言。互动了啊，
没错。
那么首先是第856期坦克330，其实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大部分讲的还是人物传记啊，
是，
就是讲了这个顶火，
嗯，
讲了运粮，讲了超劲啊，这三个老板的背景，其实可以去听一听。如果只是听了前面的部分，我觉得你没听到后面的话，蛮可惜的，
有点可惜。
哎，后面的人物传记其实很好玩，而且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这个超劲的老板刘淑玲也是通过我个人的一些朋友关系啊，然后把微信推给我，我们俩通电话通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现在呢也算搭上线了，后期邀请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听友留言啊。那么首先有一位听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听友的名字叫 James J J A M E S J， 他说三刀啊，你应该把传谣拉进来，三个人一起对谈效果会更好，你可以试试嘛。兔子你怎么看？
拉嘛
拉嘛是吧？
停车场和摆车
联
名联
合了是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三个人一起聊啊，就会有点乱啊，就会有点乱。而且还有一点，咱们录音啊，你听起来很爽，对吧？可能一个多小时，实际的这个录制加剪辑的时间，时长是非常长的，
嗯，
可能要两三个甚至更长。再加上创作的时间的话，可能要达到整个工时应该在十个小时以上，
嗯，都不止，
可能都不止，包括后期的排版还要出图文什么的。
对，
所以呢，兔子跟传谣其实为什么之前停车场会停掉？本质上的原因也是公司内部有一些转型，
嗯，
因为现在图文是在走下坡路，
嗯，
然后音频一直关注度都比较的低，所以呢，我当然会觉得说，从公司大方向上来讲的话，图文，这一块应该转成偏视频脚本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向，
没错。
所以我就希望兔子跟传谣能够把就是视频脚本的创作这一块再历练一下，因为从图文的书面写作语言到一个画面写作语言的这种方式。不是那么简单，
对，
所以一开始就让兔子跟传谣，我们也是开会讨论、写稿、改稿，然后慢慢的去迭代，
嗯，
所以呢，我们的短视频、长视频，大家看到的其实背后也有他们俩的付出。那么后期的音频这一块呢，兔子跟我先配。其实我觉得前面有一个事情是我做的不太对的点，就是我老是会说兔子是我的捧哏，
嗯，
所以说了捧哏之后呢，很多人就把兔子就会定位成一个相声演员捧哏的这个角色。
哎，对了，
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兔子老是嗯啊嗯，对的，对吧？他会觉得说你这是捧什么东西啊，啥也不懂，就是属于硬捧。
对，
但是实际上我应该这么讲，就是兔子应该是一个我的搭话的人，
嗯，
这样的话让我整个的说话状态很轻松。
是。
那么有些朋友也会讲说三刀的声音好像现在变得有点就是一会儿忽近一会儿忽远，是因为我总是会转头看兔子。
对，
因为我跟人讲话这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很多人也听出来了，就是我现在的讲话风格感觉第一个语速变快了，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状态是特别亢奋。
没错，
就是我跟人讲话其实一旦要是聊车我会特别兴奋，但是呢我要一个人聊确实很少能找到这种兴奋的点，
没有互动嘛，
哎，主要是缺乏互动。然后这也是讲到第二位听友，他叫我不是药神，他就对兔子的这个提出一些建议了。他说：“刀哥呀，不是说兔子光是嗯啊是对或这个用的越多越好，也不是每句话兔子都要去接茬。”他说：“刀哥，你很明显后半段你节奏明显加快，可能是你越说越激动，情绪就起来了。但是兔子还是在之前比较慢的这个节奏点上，所以让人听起来有点怪，就有点像你拼命的踩油门，有了推背感，但是结果呢，兔子这边给你踩刹车。”就是一会儿加油门一会儿踩刹车这种感觉。他说当然了，如果说你只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尝试，那我相信后面会越来越好。这个点评我觉得还蛮到位的啊。
嗯，
对，兔子你看这么一讲他不敢接了。
不是不是，这个我们叫什么，
慢慢的改进，
迭代优化升级嘛。
对，慢慢的改进。对，好，下面这一位厉害了，这个哥们儿叫做天津陈金浩， 它的这个封面，就是它的这个头像，就是一个穿着这个马甲马褂的这个相声演员。
哦，
他说：“刀哥，我是职业的相声演员，我跟你简单说两句关于捧哏的事。”
嗯，
人家是专业的啊。
是，
他说这个相声表演里面啊，捧哏的作用是替观众去问问题，然后替观众把这个效果去放大。换句话说，就是在台上的观众的一个代表。如果说这个捧哏讲的话大家听不明白的话啊，如果说我就是逗哏讲的话大家不明白，那捧哏就会去问一句，哎，这是什么意思
啊，就不能让包袱掉地上嘛。
对了，他说这个捧哏其实是代表观众去问的，
嗯，
这样就拉近了演员和观众的一个距离。他说捧哏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他是把观众往偏了带，就是因为你把观众往偏了带，到了包袱的这个环节你才会出人意料，
对，
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后期呢，兔子可以作为以观众的听众的这个代表，然后道哥呢是以内容为主，兔子在这个中间呢去问一些观众所关心的问题，插科打诨，现场现挂去抖包袱啊，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增加代入感。他说道哥你可以听听喜马拉雅有一个叫后端案内人，后端案内人，他说你可以听听这个节目，他说你可能会有灵感。兔子我们俩回头都去听一下啊。
好嘞，
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啊，这三位听友是856期的留言。我们再看看857期。857期呢是我和依然和这个虎嗅汽车的周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的。那么第一位听友叫做细菌佛说，这也是我们俩的好朋友啊。
嗯，
细菌佛说，他说我觉得一切的工业品都应该是被剥离下奢侈品和艺术品的外皮，工业品服务的应该是人民大众，奢侈品艺术品服务的是那些特权人士，对吧，先富起来的人士。
嗯，
他说我不在意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少了劳力士啊，会不会少了那些奢侈品什么 LV 啊 Gucci 啊，
嗯，
但是我要十分警惕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了劳力士和 LV 的奴隶。他说你不要去看有些网友举什么袁清花的例子，袁清花它不属于我们普通人民，
对
啊，不属于人民大众啊，他是不论元明清还是今天都不是属于我们的。
哎，有道理。
哎，我觉得这话说的还蛮有深度的啊。
嗯，
有道理的。那么下面一位听友叫做刮大风当饭吃，他说小米汽车定位是中高端，但是它的品牌调性是性价比，所以之前是从低往高了打，实在是太苦了。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怕伤害品牌形象，那么他所以这个小米苏7上了以后，它的入门款的定价相对来讲就会高一点，但是他说我不太看好他的入门款，我觉得他的第一款车应该是立标杆的，所以他不需要拿199,000去做噱头，他主推的肯定是 MAX。 好，这个车他觉得是外观上面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一步一步来啊，不能步子跨得太大扯到蛋。那么第一款车既然已经是如此爆款了，那么雷军说的我要做到全国前三全球前五的汽车企业，他说只能是祝福他，希望他加油，是吧，
嗯，
所以 这个小米苏7就是 SU7 这个车，他感觉定位是中高端的，但是小米的定位是性价比的。
哦，
兔子你觉得认可吗？
我这怎么说呢，上期节目都有人说我是米黑了
啊。然后呢，
然后其实我是怎么讲，我算是比较早的去接触到小米的生态的，
嗯，
包括它的 MIUI 系统，
嗯，
包括它后面出了一些小米的产品，
嗯，
像小爱音箱，
嗯，
第一代我就买了，
嗯，
对，包括我家的体重秤啊什么全是小米的这个东西，
嗯，
只不过怎么讲呢，我就觉得小米这个品牌确实像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就撑不起太高端的一个品牌形象，
嗯
嗯，这是一定的。就大家为什么喜欢小米，就相对而言的很有性价比，
嗯，
是这个样子。
这我的理解可能不太深度啊。
嗯，
我觉得小米冲高端，你看它的手机就能看得出来
啊，
它需要有一个联名。
哦，
你比方说小米冲那个手机的高端，其实它现在手机高端无非是什么？第一个徕卡。
嗯，对，
对不对？拍照片，哇，一战成名嘛。
是的，
徕卡什么1英寸的大底这些，然后拍出来照片确实风格很独特啊。
嗯，
很多人特别喜欢。如果是没有徕卡联名，他自己再怎么去研发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大光圈啊啥的，别人可能觉得说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很牛的技术。
对，
但是加上徕卡，他就会觉得说好像听起来这个牌子啊，
就小米有
溢价就会变高了。
对，而且小米有一个我觉得他在营销上面做的比较厉害的点是什么呢，
嗯，
就他把行业里面大家共有的认知变成话术，讲给你普通消费者去听。
对，
你就觉得哇，这个很棒啊，是不是？
对的，他的拆解能力讲解能力都非常强，所以在这个汽车发布会上面 有人觉得说这像是上课，
嗯，
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这是我们圈内极其少数的一个能够完全出圈的品牌，
是，
所以他面对的这些人群，就像我们今天在聊改装车展一样的，
嗯，
你如果不做互动，你如果没有车模，你如果不做一些这个视频讲解，专业的人士讲解，那很多人就看
不
懂，
啊、
对、
啊，
所以小米就是一个出圈的品牌嘛，那么因此它需要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嗯。
虽然说现在新能源市场看起来很火，但是实际上新能源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很陌生的，
是，
所以它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极大的提高大家对于新能源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认知的一个品牌，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就今年的这个汽车圈一个叫百人会，就是很多汽车厂家领导去参加的嘛。
啊，
这个新闻其实很多人没有去仔细看、仔细听，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但是我是把这个百人会上面所有的这些演讲啊，我全部都听了一遍。
嗯，
包括这个汽车工业协会的领导，包括王传福的讲话啊，包括吉利的这个安聪会的讲话，我全部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就发现大家认可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后完完全全是看你的。这个谁能活下来，就是规模优势跟品牌优势。
嗯，
而小米其实现在目前已经具备了品牌优势。
对，
下面就是规模优势。但目前来看，它规模优势应该是手拿把抓的，应该是。
现在
手到擒来。
现在有苏七嘛，然后马上不是说要在
第二辆车嘛
，SUV 嘛。
嗯，
对，
第二辆车，所以它一步一步来吧。反正我觉得它的这种两个优势只要一建立，这个品牌确实对很多竞品来讲的这个
有压力了，
压力非常的大。
嗯、
对。那么第三位听友叫做 Nandy Fan， 就是 L A N D Y F A N， 他说小米是什么？我也被人称之为米粉，因为我现在用的小米手机在给你回复，然后我手机里面有差不多将近一百来个小米的产品，
火。
但是我不觉得我是什么米粉，可能我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跟三刀你一样是金牛男。小米是什么？我想了很久，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文章。那我最认同的一个点就是，小米是中国工业产业链成熟和中国互联网成熟的一个结合体。哎，这个总结我觉得蛮到位的。
对。
然后他说，这样的一个小米造出来的车，其实整体上来讲，它方向肯定是对的。这个苏七呢，虽然讲不够那么原创性，也不够那么的便宜，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电车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后啊，它会越来越趋同。那个时候你也别再说什么谁模仿谁了，其实没有这个概念，大家都差不多了嘛，对吧？
主要搞独特性的好像活的都不怎么样、
啊、的确也是啊。
看看高和对吧、
看看这个知己是吧，知己的造型也蛮独特的、
不要乱说。
知己蛮独特的，
知己还行，知己还行，
就是我的意思，知己如果再大众化一些、其实销量可以更好。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嗯，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858期啊，最近的一期我们聊了一下雷军的创业史，然后呢有一位听友叫做杨喜洋洋，他说三刀啊，哎，有一个人来捧一捧你，三刀聊天就特别兴奋。他说回顾过去，三刀跟这个秋晨，三刀跟丁丁在一起都没有那么兴奋，你跟兔子在一起那么兴奋，我严重怀疑你有 gay 的倾向。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我们两个这个互相对峙了一下。
对，怎么会有 gay 的倾向呢？这我跟秋晨在一起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女生，一个叫什么待字闺中，是这么说的吧？
可能吧，
贵子待中还待子闺中，
待子闺中，
待子闺中的大家的闺秀，一个黄花闺女
啊，不别加的，不是大家的闺秀，
大家闺秀黄花闺女。
对，
你对于这么一个姑娘，两个人在一个狭小的录音棚里面录音，其实本身这个环境就比较的这个尴尬，对吧？
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我跟她聊天，其实那个时候我回听一下，我就有的听不下去，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开玩笑，确实也现在想一想，幸好我们俩还比较熟悉，大家也了解咱们之间的关系啊。其实现在如果换作，如果我现在跟秋晨在做节目，可能会相对再板正一点。
嗯，那
个时候
板正一点的事了。
那个时候比较年少无知嘛，那毕竟也好多年前了。
对，
一转眼可能有五年了吧，
嗯，
五六年前的事了。
是，
对，所以不是说不兴奋，而是她毕竟是个女生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已婚已育的成年男人，不，中年男人。就毕竟嘴上还是要把把门，但我跟兔子之间无所谓，开开玩笑，兔子不会有任何意见。
两个大老爷们儿，
对，所以我们聊天就是相对来讲放得更开一些啊，这个绝对跟什么 gay 不 gay 的这个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的这种取向是绝对完完全全那个啥的。
是，
虽然说我曾经也遇到过有一些这种取向的人给我发私信。说三刀你好可口啊，好可爱哦，三刀什么什么，我的妈，我看那个私信真的，哦，我都不敢回，我真的很害怕这个啊。虽然我认可，我能接受这些，对吧？你有这方面兴趣的，就我都能接受，因为有些地方都是合法的嘛，对吧？有些国家是合法的，
尊重他们的选择。
对，我尊重选择，但是我不是，对吧？我不是，所以你过你的生活，但我不是，你别过来找我，好吧？
嗯，怎么感觉越描越黑？
哎，我觉得也是，怎么越描越黑啊？下一位听友叫 WXX207。 他说最近这两期节目我感觉最大的改变就是时间变得更长了，而且更新的时间更及时了。他说我估计应该是涉及到和别人聊天，刀哥就不再会选择在凌晨录节目了，因为兔子不可能配合你凌晨去录节目。
嗯，也不是不配合，
就是不配合，
还那句话得加钱
啊。哦，钱到位，兔子也可以来我家录是吧。然后他说刀哥啊，长期坚持下去，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成为你进入四十岁之后最大的一个收获。年纪大的人啊，千万不要熬夜，你熬到凌晨真的是划不来啊。祝刀哥的作息时间早日规律。说这个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是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哇，太感动了。
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是，
有些听友是把我正儿八经当哥们儿当兄弟啊，连长你几岁把我正儿八经当哥来处啊。我确实有人讲什么刀哥你现在你不把重心放在音频上了，哎呀你的眼里只有钱，你要去做视频啊什么的。真的不是这样，兔子你摸着良心话讲，我现在对于音频的创作的时长啊，给你们开会做选题，你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是有偏心不做音频这块吗？
那肯定没有啊。
你说句良心话嘛，你别说因为是我们俩是这老板的关系啥的，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摸着良心说没有，
真的是真的是，嗯、我自己摸着良心讲，我可以对灯发誓，
是
我做音频这么多年来，我的时长是在增加，而是没有在减少的，
嗯，
只不过真的是时间它忙不过来，因为项目确实太多。
咱们就这么说，你要真不喜欢这个，谁大半夜不睡觉录这玩意儿？
真的是真的是，你不喜欢的话、嗯，你凌晨你真撑不住了，大不了开个天窗不录了呗，对吧？
对，
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还是坚持要保持双更嘛，对吧？
嗯。
那么我们下一位听友，哎，这个厉害了，这位听友叫行而上学的陈思，他前面一段时间我记得也中了一次奖，但是他留言确实很有质量。他说小米和雷军的流量实在是太大了，这就迫使三刀会用好几期节目去说小米速七，不仅仅是几期节目啊，我现在微博基本上每天都要更好几期啊。
是。
然后他说鄙人不才啊，在2000年前后我多次接触过雷军，
嗯，
厉害了啊，他接触过雷军本人。他说我感觉啊，雷军本人应该是属于一个内秀远大于外表的人，说话真的是了无生趣，完全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他应该也是媒体，
嗯，
然后他说在新世纪之后虽然说远离了媒体圈啊，他现在应该转行了。
对，
他说但是我也听说过雷军几次演讲，感觉依然是这种情绪平平嘛。他说我更正三刀你讲雷军故事当中几个错误的点，
嗯，
他说第一个点，卓越网并非是雷军个人投资的，而是联想和金山共同投资的。哎，这个我当时好像有说的呀，金山投资让雷军去负责嘛？
哎呀，
金山内部转型嘛，当时是。
对，
没事没事，他补充了一下嘛。
嗯，
他说当时只是因为金山控股，因此呢，雷军是出任董事长，但是呢，具体打理公司事务的 CEO 叫王树桐啊，这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他不是第一个 B2C 的电子商务网站，这个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B2C 的应该是八八四八。
哎，这怎么听了像那个手机一样？
对，他说就是当时那个哥们儿笔名叫老荣嘛，
啊，
榕树的荣嘛，他叫王俊涛嘛。他当时这个人非常有名气，他说相当于今天的雷军了，在当年八八四八。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雷军在98年前后在金山主要做的是杀毒软件这些方面，
嗯，
他跟瑞星这些杀毒软件公司，杀毒软件公司去血拼，然后后来周鸿祎直接用一个免费的360就把他们同行全部给洗掉了。
对
啊，其实360这个名字的含义，当时我看周鸿祎的采访就是我要360度无死角学习互联网。
嗯，
哇，这个名字起的还是蛮霸气的啊，
有点厉害的。
结果现在天天跳广告，电脑上面撞个360，下面老是出现广告啊，烦死了。
关键好多软件还删不掉。
真的，其实现在电脑还有什么病毒吗？我觉得装不装的无所谓了，
还得装。
360其实本质上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清理一下什么 C 盘。
哦、对
于我来讲，或者是卸载软件的时候用那个什么360软件助手啥的，
就只要不是360的都能卸了干净。
对的，它只要不打扰我觉得就是个好软件。
嗯、
但你如果老是打扰我跳广告什么的，什么360那个。桌面360什么，什么这个海报啥的，烦死掉了、
啊，
老是会默认安装什么的。
嗯，它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极速版还是什么的，没有任何广告、
嗯、
一样的功能。
好，那回头我来改一下，删掉重新装。好、
嗯，
今天就聊那么多。好，我们三期节目九条留言，但凡是读到我们的 ID 的，可以去联系盾牌，微信是46415254，每个人可以获得一箱啊，就是这个叫做玉露香梨啊，任言堂也是我好兄弟的一个品牌。那么如果你想回购想买的话，这梨子也非常好吃，可以去找盾牌啊，他的微信46415254，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在线商城。那么同时呢，如果想跟我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啊，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都可以下载知识星球，搜索112277就是我的账号。 然后呢，我现在在做叫三刀的自媒体赚钱指南，现在已经是跟到了第五期。我们第一季呢课程一共是十期，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那么同时我更多原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抖音三刀砍车、哔哩哔哩百车全说，还有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啊，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如果想进群也可以关注一下订阅号百车全说。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周六接着聊，拜拜
拜拜。